现在正在说明的内容是愿满成佛，现今安住西方的这个内容啊。那么现在在这里呢，我们说这个科判啊，正宗分的科判，没有任何可以直接参考的。我们也是一边讲解经文，一边呢就画科判。这个画科判呢，一方面是结合比如说一些上师啊，其他的一些高僧大德啊讲解为一本的《佛说无量寿经》来进行划分的，有一些前后次序不是完全能对应得上，所以一边讲就一边做一些对应。正宗分前面一大部分是明法处比丘因地成就净土愿行，那现在讲的是愿满成佛，现今安住西方的依靠修行满愿的这个内容，依靠修行满愿的内容。那我们说内容文字这样说的，尔时阿难白佛言，世尊，彼法处菩萨成菩提者，为过去耶？为未来耶？为今现在他方世界耶？当时阿难就赶快问佛呀，就说法处比丘发了48大愿，因地如是修行，已经成佛了。成了这个佛是过去佛呢，还是未来佛，还是现在成佛？那这些内容啊，今现在他方世界也说是现在的他方佛吗？这些内容非常重要。我们说佛陀已经入灭了啊，度化众生的事业他就过去了，佛陀再殊胜也与我们无缘。如果说现在还没有出世成佛，那么法藏比丘的48大愿也就还没有真正的成就，我们对48大愿也不会特别有信心。如果说现在已经成佛，就算直佛出世，而且是现在的佛，也就是说弥陀阿弥陀佛一行满愿，修行满愿，现在已经成佛，那通过48大愿，通过支持名号，依靠深信切愿修持净土法门，必定就能够往生，我们才能够得到净土法门的摄受。这一期教法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应化身已经入灭，在阿弥陀疏钞中莲池大师说他属于过去，现在是过去佛。那我们也经常会讲佛出世时我沉沦啊，就是佛已经入，我们已经出世的时候佛入灭了，所以忏悔只剩多业障，不见佛陀金色身啊，有这么一个偈颂。我们现在处于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时代，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应化身已经事先入灭，所以是现在是过去佛，阿弥陀佛是现在之现在佛。当然对这个内容我们后面还会有解释啊。所以在这里阿难他这个提问就问得特别好，善问善答也特别重要。经典当中如此的善问善答，如同幽昙花一样的，一般很稀有。通过如此的善问善答，就能够解决未来有些众生的很多问题。这是当时阿难问的这个问题。那么对于这个问题，佛陀就回答说，佛告阿难，西方去此10万亿佛刹，彼有世界名曰极乐，法处比丘在彼成佛，号无量寿，今现在说法，无量菩萨及声闻众恭敬围绕。佛陀就直接为阿难进行指点说，就在西方离我们这个佛刹10万亿佛刹之外，有个地方，有个世界叫极乐世界，法处比丘已经在极乐刹土成佛， 佛号叫无量寿，而且现在依然在说法，有无量菩萨和声闻众恭敬围绕，围绕着主尊阿弥陀佛听法，这样就直接为我们都来一个指示。那上师在藏文中也说哈，有一句非常明显的话，在藏文版本里面说，阿弥陀佛不是过去佛，也不是未来佛，阿弥陀佛是现在佛。在宋译版本也有这么说的啊，宋译版本直接也会这样讲到。宋译版本它这里面直接是说的什么呢，就是说到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飞过现在未来，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缘菩提百千俱舍那，由他佛刹，有世界名曰极乐，佛名无量寿，成佛以来，于今时节，有无量无数菩萨摩诃萨及无量无数声闻之众恭敬围绕而为说法。在宋译本中就做了一个非常深入浅出的解释，这段文字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段文前面那一段呢，就是说彼佛如来，阿弥陀佛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啊，这是在解释如来的含义。那么如来的含义是从实相的角度来解释不生不灭，从不生不灭实相无来无去来解释如来。那我们说从实相离体的解释的角度是不生不灭的，就超越了过去现在未来，这样的实相的离体也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法身境界，从法身中流现了报身，从报身中又流现了化身，为了利益众生而筹往昔的大愿度化众生，所以实现现在成佛。后来在第二段就明确说到，现在西方离阎浮提百千俱舍那，由他佛刹，有世界名曰极乐，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时节，有无量的菩萨声闻众围绕阿弥陀佛而为说法。宋译版本中他首先介绍了实相中的阿弥陀佛无来无去，没有方向，没有时间，如此的不可思议境界，但是在不生不灭中还是指点了一个方向，也就是娑婆世界过十万亿佛土有这么一个世界，而且呢是现在成佛，不是过去未来已成当成啊，是现在已成佛，这点就非常重要。在上都译他当中也讲到说，凡夫心要有所系才能够容易观想，比如我现在观想阿弥陀佛，我要念阿弥陀佛，我心里面有一个所缘可以便于我观想，我才能够念阿弥陀佛。因此归命三宝要指方立相，追初学者暂时要指定方向，比如我们讲到的一念阿弥陀佛呀，金刚萨埵呀，我们都要一心一意的去观想释迦牟尼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一缘细心，但这个非常不容易得更何况是离相呢。所以首先对于初学者的人来说，要住相观修，就是要一念阿弥陀佛的形象住相观修，修行到一定程度才能离相。因此在《佛说阿弥陀经》和《无量寿如来会》当中，对西方极乐世界都有明确的直指，方向上有个直指。从实相来讲，阿弥陀佛十方时间都没有三世啊，那么阿弥陀佛如来本体就是不来不去的一个本体。但是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明确有一个方位呢？这里有个明确的方位，说西方去此十万亿佛刹，比有世间明月极乐，有明确要指明这么一个方位呢。这里明确指明方位的原因，就是让初学者明明白白知道在离我们西方有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指导时间，就是阿弥陀佛是现在佛，是现在的现在佛，并没有入灭啊，现在依然说法，有这么一个必要性，容易让我们观想，而且觉得特别亲切。虽然说是十万亿佛土，但佛有无量光，依靠阿弥陀佛的无量光，直接能够加倍念佛众生，所以对于念佛众生而言，离十万亿佛土其实就会分明在眼前啊，很清晰的呈现在心前。所以这里首先就强调要有一个细心观想，一定要观想。那么说强调细心观想， 我们就好像现在大家就知道五明佛学院啊，有很多僧众啊，有很多高僧大德在。那么一想到五明佛学院，想到喇荣沟啊，心里面进行观想的时候，细想的时候啊，就觉得特别亲切啊，有那么一个方向，在四川，然后成都往另外往甘孜这边走，或者色达这边走，有那么一个方向。那么有法王如意宝传承上师都在那个地方。那我们一想到色达，不像一般的游客啊，觉得跟自己无关，我们会觉得特别亲切。所以在这里呢，释迦牟尼佛对阿难就指指他的方向，时间让众生能够一心信念对他产生信心。那么什么叫极乐世界呢？极乐世界阿弥陀经有讲啊，是说那里的世界气气外气世间啊，有情世间就庄严无比。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身心都极其安乐，所以叫极乐，叫极乐世界。那我们说知道阿弥陀佛是现在佛有什么用呢？刚刚讲到了现在两个字儿啊，经现在说法这里面就很明确表白，经现在说法。那么我们说因为阿难在问啊，说佛陀是现在佛还是过去佛还是未来佛，释迦牟尼佛就明确回答他是现在，现在说法。知道阿弥陀佛是现在佛有什么用呢？现在两个字就表明了阿弥陀佛是现在的佛，当下正在为众生说法。我们希求往生为的就是能够直接在佛的座下听佛说法，受佛加持，这样就能迅速证得佛果。因为阿弥陀佛的愿海就是要建立一个殊胜极其殊胜的净土，使得往生者全部都能顺利成佛，所以极乐世界是一个成佛的世界。我们知道了佛现在说法，就极其恳切的要请求往生。在心愿行当中最关键的是信心，那我们到底要相信什么？一定要相信极乐世界是存在的。第一个，如何相信极乐世界是存在的呢？第一个就是佛不说妄语。佛为什么不说妄语？因为佛无因，在陈良品有个教程说无因不说妄啊，没有任何的理由佛陀不会说妄语。这个因是什么呢？我执，有了我执的因，众生是就会说妄语。像世间人从小孩子到老人啊，他们之所以会说妄语，就是因为有我执，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所以小孩子比如考试考得很差了，还怕爸爸妈妈打他呀，他就故意会说妄语。商人说妄语是为了获取自己的利益啊，然后老人说妄语有的时候是为了欺骗一些人啊。因此我们说世人说妄语，他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或者呢远离了灾难，才会有这两种动机。其实他最根本的动机其实是为了自私自利，而佛陀没有我执。什么叫佛？刚讲了佛是证了诸法的实相，叫佛，叫如来。什么叫如来呢？如是真如的意思啊，证了真如的本性，乃是现前，也就是乘真实道而来啊，现前了这样的真如本性的叫如来。那么这个真如又是什么呢？啊，真如如果从中观的角度来讲，就是获得了二无我空性的，现成了二无我空性。佛陀是没有我执的，也就是没有自私自利性的，自私自利自利的这么一个诸法的实相哈。我们很容易把佛当成一个人，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佛代表的是究竟的实相，所以我们就知道佛陀他不会去说妄语，没有说妄语的这个因，他也不会说是去欺骗众生，满足自我的贪欲，这个都不可能的。所以那么我们要相信极乐世界也是存在的。第二个方面来说呢，我们现在都是没有业障啊，没有完全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就如同一个人处在睡梦当中，身边只有一个人醒过来的，我们大家都在睡觉啊。所以处于迷梦当中的人或者盲人，我们要听从明眼人的这个指导。这个明眼人就是佛陀，他是绝对可靠的。为什么佛陀是绝对可靠？刚刚你讲到佛陀在量师傅陈良平有讲啊， 佛陀是意乐圆满啊，佛陀为什么不为众生宣说飞机怎么制造，大炮怎么制造，那大家就知道，而佛陀是为众生宣说解脱之道，也就是断除我执的这么一个修行之道。所以佛陀他是明眼人啊，他不会说任何妄语，只要按照佛陀教导去做，就一定能够达到目的地。当然我们说是为什么要相信极乐世界呢，要以信心来取乐，因为就像小孩子，他刚刚上学的时候，幼儿园的时候，他要相信妈妈，因为很多事情小孩子他是没有经历过的，这个时候超过了他自己的能力，很多事情啊，他就需要相信哈父母亲。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座的道，我们就像能会当中婴儿一样的，对于很多事情我们也是一无所知，因此我们要相信智慧高超具足慈悲力的佛陀哈。从这个信心的角度，我们要相信超越了我们能力的范围，眼跟耳跟鼻更可以了解的这个事情的范围，那我们一定要记住佛力，这些不可思议的事就是圣者的智慧现证的境界。依靠信心，我们能相信，要相信，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所以我们要相信，有信心。如果说没有信心，就像医生给我们的药，我们对医生都没有信心，那个药肯定不会好好的去吃的，按时服药。但如果对医生特别有信心，我们就会好好的吃药，然后治愈我们的疾病。所以一定要有信心啊！当然，这个信心分为三种，一种是非虔诚的，就是非理性的虔诚的信心，就这种信心很盲性啊，它不是理性的这个信心，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理性的虔诚的信心，第三种呢是说超越了理性和非理性的啊这一种信心啊。这个地方呢是从实相来说，所以我们说我们最忌讳的佛教徒就是盲信啊，盲目的相信，它不是理性的，他也没有学过教理，也没有闻思过，就认为阿弥陀佛像一个人一样的就一定是存在的。非常盲目的一种状态啊，这个就是不对。所以我们要引发的是理性的虔诚的信心，我们要做一个正见的佛教徒，所以要相信佛语啊，相信佛陀所说的。在这个地方就要清楚的了解，第二个就是虽然说极乐世界远在十万亿世界之外，不可能通过飞机飞船飞往那里，但是依靠我们信心的力量啊，却可以去的，所以一念就可以往生，指的是这个角度。就像异国他乡，我们现在到了琅山沟啊，可能的话呢，这个异国他乡我们去不了，但做梦啊，我们就可以去，通过做梦，通过梦的梦心就可以呈现自己的家乡。所以极乐世界，并不是说我们名言当中所存在的多么多么的一个遥远的距离啊，不管我们待在什么地方，只要用心去祈祷阿弥陀佛，当我们心和阿弥陀佛相应的时候，怎样极乐世界就能够现前。所以上师老人家讲的说，比如说皮耶里国有一个淫女哈，她叫阿努姆婆尼啊，舍卫国有一个淫女叫须曼罗，王舍城有一个这个妓女啊叫优波罗盘罗。有三个人听到别人赞美，这三个女人长得很端正啊，她就起了贪心，日夜思念，贪着不舍。由此她就梦到了与淫女交会。醒来之后，她想说：“淫女没有入到我的梦中呀，我也没有去他们那个地方啊，但是的话就承办了仪式。”那由此她就觉悟到，一切万法都是诸法无来无去，唯心之现。所以，当这个贪欲者听到他方有淫女，他专注意念不舍。他梦中就现前了女生，同样道理的，我们如果对阿弥陀佛有极大的信心，我们诚心的意念阿弥陀佛，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心前显现阿弥陀佛，决定见佛，当来必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此呢，一定要有信心。这个地方上师还讲第二个功啊，也就是说是，要相信一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就不会有世间的种种苦恼。就能够与无量菩萨享受大乘妙法的美味。有三种相信，一个是相信极乐世界存在，第二个呢要相信阿弥陀佛的愿力啊，我们好好的就是祈祷阿弥陀佛，神经切愿，通过祈祷和发愿就一定必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第三个呢要相信极乐世界的种种的功德，到了极乐世界之后再也不会有世间的各种苦恼，就能够享受大乘妙法的美味。上师在这个地方讲到，比如说100个人在100年中啊，堆积木材堆到了1000仞高，但这个千仞高的这个新材，只要用豌豆大的这个火苗烧上半天，它就能够全部烧光。虽然说堆积的时间很长很长，但是烧毁起来却很快。 因为合适的对治法啊，一下就能粉烧无虞，就好像好比一个下贱的穷人得到了一种吉祥物奉献给国王，国王一看就高兴，就重赏他，这一下穷人马上就变得富贵起来了。所以，一个下贱的穷人，他靠自己的力量很难富有啊，但是他得到了阿弥陀佛的名号如意宝珠，而且称念佛的名号和佛的心相印，就能够依靠阿弥陀佛赏赐他很多的功德。所以最最重要的就是要信心啊，要相信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就是最重要的是心愿行啊，信和愿和行。你要相信极乐世界，还要发愿，还要前往极乐世界。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有信心，借助对阿弥陀佛名号的信心，自心一念就能够灭除80亿劫生死重罪，依靠阿弥陀佛的宝剑就能够破除历劫的生死重罪。所以我们大家要有信心。下面来说呢，就是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个内容是在讲到心性观想啊。那么佛陀的回答，这段回答当中，就是刚刚讲到的这段文的回答当中，回答佛告阿难：西方俱是10万亿佛刹啊，彼有世界名曰极乐这段文字啊。那么这段文字当中，这段回答当中呢，其实具足了五种圆满。分析下这种五种圆满，那五种圆满，第一个是处所圆满。看一下啊，第一个是处所圆满，10万亿佛刹是处所圆满，而且呢，我们说是极乐世界的处所圆满，主尊圆满，主尊圆满就是法藏比丘已经成佛了，叫无量寿，法藏比丘已经成佛，就是这个地方法土比丘比成佛哈，无量寿啊，这就是主尊圆满，还有眷属圆满，眷属圆满这里面讲到。有无量菩萨众及声闻众，这是第三个啊，眷属圆满，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二个，眷属圆满，还有时间圆满。现在说法不光是现在，因为弥陀应化身属于有量之无量的缘故，有量之无量的缘故，所以哪怕是牟尼佛灭度，也叫做阿弥陀佛的西方现在说法。而且通未来，未来的现在也在说法，是经未来际一直不断的转法轮，所以叫时间圆满。还有法圆满，讲什么法呢？啊，阿弥陀佛通过种种色身香味触法来做佛事，来宣说妙法。不光是正报主尊说法，包括阿弥陀佛一报弃世间中莲花也会说法，水会说法，铃铛会说法。种种西方极乐世界依报的弃世间都能够说法，而且所说法随众生意愿，可以说一切显密的、了义的、不了义的这些佛法，经现在说法说的法也是不退转的。最主要的还是大乘法决定的法门，决定让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这就是法圆满。经现在说法就是我们的法圆满啊，这是第五个。所以大家知道。一般呢，我们在听经闻法的时候，就会清楚了解有五种圆满。以上是对阿难的一个简单的回答，一个大概的了知，也就是以修行满愿的这个内容啊。现在已经成佛，那么成佛这个五个圆满当中就包含了很多的这个内容。如果要进一步广说的话呢，比如说根据《极乐愿文》有讲啊，自此日落之方向，越过无数众世界，稍许上方甚近处，即是清净极乐刹，我等肉眼谁未见？自心却已明然观。就讲到《极乐愿文》，明确说到观想当中要说日落方向的西方，这个呢就是要观想有西方极乐世界。虽然说现在肉眼未见，依靠自心应该明然观想殊胜的内容。明白殊胜功德后，就念佛说阿弥陀经，一边水文入观，一边虔诚祈祷。这是讲到他的这个方向，而且在《往生礼赞记》以及《无量寿如来会》，他都会讲到。现在邪见下列人，不信如来施正法，若执成于佛执众善，就善之行彼人修。都说明我们的善没有善根福德，连阿弥陀佛的名号都听不到。虽然说听到了名号，但非常骄傲的人，特别坏的人，特别懈怠的人，难以相信一行有究竟圆满的净土法门。唯有在佛前种下善根的人，就是执持名号啊，素质善根的人才能够行持。所以我们说，通过现在系统文思啊，不断增上对净土法门的心愿行。 以前会认为说，哦，阿弥陀佛四句名号很简单嘛，现在通过文思才知道四句名号特别不可思议。念佛过程当中，我们的跟往常的境界也是会不一样的，因为明白了阿弥陀佛是指八大愿因地的广大行持，我们会真正认为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如意宝，能够赐予一切的犀利。所以对于法藏比丘因地如此积功累德成就的名号功德特别不可思议，我们会有这个信心的。那么在这个地方要讲到是什么呢，就是阿弥陀佛也讲到说是明明是距离我们十万亿佛土啊，但是有的会说阿弥陀佛去此不远。为什么说阿弥陀佛又去此不远呢？这个地方就讲到说，我依靠佛无量光加持的念佛众生，如果念佛念得身心切愿，就像刚刚举的例子一样的那两个故事啊，如此呢就能够令阿弥陀佛分明在眼前啊，得以现前。这个地方还有个问题，经现在说法刚刚已经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啊，这个经现在说法呢，我们说要进一步来讲，它属于为什么叫现在的现在，阿弥陀佛是现在，而释迦牟尼佛属于现在的过去啊，这个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说刚刚讲法圆满的时候也说了，这个现在说法是有量的无量，怎么理解这个时间有量的无量啊，如何明白这个时间圆满呢？经未来及常转法轮。首先我们说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在释迦牟尼佛没有出世以前，阿弥陀佛他是现在说法，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阿弥陀佛现在依然在西方说法。那么到了今天，释迦牟尼佛入灭几千年了，阿弥陀佛还在西方在说法，也就是释迦牟尼佛说法只是49年啊，从迦摄佛往上，然后的话我们到弥勒佛，而往下呢众经年数也是有限量的，都不如阿弥陀佛说法特别长远。迦摄佛住世有正法时代、相法时代、末法时代，还会处于时间处于暗劫和有一段时间处于暗劫无佛出世的时代，没有佛说法的时代。但是阿弥陀佛的国土始终没有暗劫，特别这个殊胜。通过执持名号往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始终就能够听闻佛法，始终不会止于暗劫。当然这一点需要具足福报才能相信。阿弥陀佛到久远未来际一直在说法，是其他佛所不能比得上的。所以呢不是说现在才叫这个今天才叫现在，不是的，后后无尽都可以叫现在，这个清楚的。那么是有的道友会想说，阿弥陀佛不是也会入灭吗？怎么会说来自于就是佛现在，我们到现在为止还叫阿弥陀佛还叫现在呢？不是佛陀会入灭吗？那佛陀入灭了之后还叫不叫现在？在观经有讲啊，说我在无量劫以后才会授权给大势至菩萨啊，弥陀呢授权观世音菩萨也是这样子的，无量劫之后才会授权给观世音菩萨。对于一般人而言，这就是有量的无量了，好像最后佛陀也会阿弥陀佛也会有入灭啊。然而在这个无漫长的无量的劫当中，无量寿佛从因化身凡圣同居土的角度属于有量的无量，就不用担心什么时候阿弥陀佛会入灭啊，因为我们的人寿特别短暂啊，只要我们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能够止于阿弥陀佛讲法，得到阿弥陀佛的摄受。那我们说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其实来讲他们从佛的角度来讲呢也都是一个本体的，只不过我们说的五方佛是依靠五种智慧的妙观察智从妙观察智流现出来的西方极乐世界或者无量寿如来。那么在这里面讲的，其实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就是毗卢遮那如来，所以法号三身也就是无别的，这个要清楚的。那么对于这一点的话，有的人到我们会想说到底阿弥陀佛这个地方呢说是成了无量光佛的，还有眷属啊五种圆满，到底佛是以什么来做佛事呢？是以音声做佛事，还是以相继如来以香做佛事，还是以讲经说法来做佛事，到底怎么样？而且经现在说法，这个现在主尊这个说法到底是法身还是报身还是应化身的说法？当然不同的法师他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说有的说是 法身不会说法的，它是空性的。有的时候报身可以说，也可以不说，应化身呢决定说。其实我们来讲的话，三身都可以说法的。经典当中讲到，报身、化身、非真佛、非真正说法者，真正说法者称其为法身说。所以的话，法报化三身啊都可以说，只是随不同人的境界，佛的法报化三身都可以宣说妙法。如果说是法身说法，我们在座的道门，是密法的道友的话啊，对密宗特别有信心。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话，就可以直接听什么一指虚呀、细解脱呀，那这个内容。那现在我们来说，讲到的是第二个内容啊。第二个内容是说，祖尊宣说的是明成就极乐圣果，现今安住的状况。那么我们说，现在讲的是正中分当中的第二个部分的内容啊，第二部分的内容。那这个地方主要是讲到的成就极乐圣果安住的状况，在这个内容当中介绍了弥陀大愿。已行满愿，最后所成就现今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有依报庄严和正报庄严，这里面就分成了这几点。那首先是正报无量功德庄严和依报无量功德庄严。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叫无量寿佛、无量光佛，有很多的无量的功德。比如说无量光、无量寿、无量眷属、无量的庄严、无量的珍宝啊、无量的树等等之类，这是依报方面的功德来讲。依报呢，主要是外器世间的这个角度来说，正报啊。那么我们说还会讲正报无量功德庄严，正报的无量功德庄严，主要从心来讲的，从有情的心来说的，成就了，主要是说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主中光明无量，第二是圣众眷属无量，第三是主伴寿命无量。在同一本《无量寿如来会》当中，讲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些现状，依正庄严啊，这个次序呢跟魏译版本有点不太一样。魏译版本讲庄严的时候，首先讲的是依报的一些国土庄严，像地庄严呀、真国庄严呀等等之类。那么唐译本这个顺序就比较好啊，他首先讲到无量庄严中最重要的功德就是无量光庄严，尤其是主尊庄严。这个地方的主尊是谁呢？啊，主尊庄严，主尊光明无量，大家看一下，主尊光明无量。那么说主尊是谁呢？这里面就讲到说是我们的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有无量光，所以就讲到他的光明无量。还有呢，光明无量当中就会讲到有总说和别说，以及光的作用无量啊，就三个角度来进行宣说的。接下来，我们就是介绍他的安住状况。安住状况，魏译本首先是介绍了他的七世界庄严。在咱们这个所学的唐译本《无量寿如来会》当中，首先介绍的是主尊，一种特别重要的功德，也就是光明无量的功德、无量光的功德。因为在成就佛果的时候，根据在因地的时候，简略的说，发大愿，最开始有法藏比丘发的这个无量光的大愿，然后在愿文当中也有一些地方就讲到了成就无量光的大愿，48大愿完结之后，以偈颂来总结。也重复了啊，特别强调了无量光的大愿，所以在唐译本当中，它有个衔接的书生信，在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正庄严的时候，首先呢，以修行满愿而成就的无量光的殊胜功德来宣说他的庄严。这个科判大家应该看得出来啊，主尊光明无量，这个主尊是阿弥陀佛，光明无量。从光明的角度来宣说，有三点：总说、别说、14光佛和光的作用。这里面所说的，那首先的话呢，我们就看一下愿文的这个内容。当然，这里面也说一下，就为什么我们在经文当中会多处提到这个佛光，总是说佛光无量，佛光无量啊。待会也会了解知道的，其实我们说无量光、无量佛、无量寿，光明和名号是不二的，光明和名号不二都是源于阿弥陀佛的悲心，所以他会给你个名号。这个名号就相当于连接我们和阿弥陀佛之间的这个联系啊，任何人都可以直接受用的，直接拨通佛光明的一个密码哈。我们要成就光明，这个光明里面有无量的妙力，它是个大保障。所以的话，这个念佛的时候，光明就已经在摄受我们了，就从这里面说到的。接下来我们看愿文，阿难。彼佛光明普照，佛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我今略说。 就是阿难呀，彼佛的光明普照佛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我现在是念念的说啊，光明光照东方，如恒河沙等国土，南西北方视为上下，亦复如是。就是光照东方，如同恒河沙等国土，南西北为北方视为上下，都是这样子的。唯除诸佛本愿，威神加持。悉皆照足，是诸佛光，或有加一旬者，或有加一由旬，乃至亦那由他百千由旬光者，或普照佛刹者。那这里面就讲到，主张阿弥陀佛成佛之后，他的光明就能够遍照无量无数不可思议的佛国。这个地方做了个略说，在略说当中，阿弥陀佛的光能遍照东方无量的恒河沙的刹土。恒沙的刹土，其实佛教当中的宇宙观呢特别宏大，宇宙观，我们说以前也没有什么天文学啊，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外星人，但实际上通过佛经的描述，我们就知道，除了我们这一个佛国之外，还有其他的星球上还住着一些众生，是如同恒河沙那么多的国土，所以恒河沙国土当中的一粒沙尘，我们。这个地球的一个小世界，弥陀的光芒遍照恒河沙国土，向南、向南、向西、向北四维上下，就是四维上下这个地方讲的是六方四维加上和下嘛，就是四维四宇，四方四宇再加上上下的话十方也可以的，遍照十方。所以有的时候通过六方代表一些方向，有的时候通过十方来进行代表一些方向。总而言之，阿弥陀佛的佛光就能够遍照无量世界。而且他这个地方讲到说，唯除诸佛本愿，就说有些佛他的愿是希望在他的国土当中，通过他的佛光加倍，不需要其他佛来加倍。比如说，我们在学《莲法华经》，最后在受持嘱咐流通的时候，有的菩萨说："哎，我要去替释迦牟尼佛弘化《法华经》啊。"当时释迦牟尼佛说："你，我不需要你啊，在我的佛国当中，有我曾经度化的无量的菩萨从地涌出，无量菩萨来进行弘化或者弘扬这个《法华经》。"所以，我们说每尊佛有他那个必要性。并不是说佛佛之间好像在嫉妒，只能我在我的领土当老大啊，别的也不要插手，不是这个意思。这是每一个佛发的本愿，他和他的众生有一个不共的缘分，所以诸佛本愿呢，就是说的是用自己的佛光加倍本土众生，从这个地方讲到的，而不是不需或者说不需要阿弥陀佛的。佛光也进加倍，但是他自己的佛光可以加倍，有这么样的。所以我说，唯除诸佛本愿，威神所加，就是依靠阿弥陀佛的威神力所加倍，所有的东南西北四维上下十方都能够佛光普照，而且像其他佛的本愿，在其他佛的光芒，它是根据本土众生的因缘而现前的这个光芒。所以我们说，佛的光有两种啊，一种光是常光，一种光是放光。常光呢，一般来讲的话，有一由一旬呢、对于我们娑婆世界来讲，释迦牟尼佛的常光也是有限的，有一些是一由旬的，乃至于常光也有非常多的，有一那由他百千由旬光的，或者有些佛光也能够普照佛刹的等等之类，有这些内容。在所有的诸佛的光芒中，阿弥陀佛的光明加倍，最殊胜、最第一、最无与伦比啊！这是不共于其他诸佛的阿弥陀佛光明的功德。我们说，根据《杂阿含经》的内容来讲啊，有三种光明能普照耀世间，三种光明能普照耀世间。那哪三种光明呢？第一个就是白天以太阳为光明，遣除黑暗；晚上以月亮遣除黑暗，带来清凉。灯火昼夜照，白天晚上都可以啊。所以有三种光明，人间有三种光明：日光、月光、普通的灯光，可以照到不同的地方，给众生带来光明，像灯塔一样。但是在人天的诸多光明中，佛的光明是最无上的。那下面我们也会讲到，别说十四光佛的名号，也可以叫12光佛的名号啊，只是开合的不同，如同8相成道、12相成道一样的数字的不同而已。所以我们说，也会讲到超日月光的， 这样的功德。佛陀的光明已经完全超过日光月光，在人天光明中，佛光明最无上，有这样的殊胜功德。所以如果对比我们下面讲十四光佛的时候，也会讲到有无色无碍的光明的殊胜功德。佛光跟日光月光进行对比，日光月光如同石碗，而且口朝下覆盖着啊，而光明是照不进去的，有障碍的地方是照不进去的。但是佛光的力量覆盖着的碗，佛光也能穿透过去，佛光也能够照耀到我们的内心。而世间的日光月光只能显出外界的黑暗，照不到人里内心里面去啊。而日光通过日光和月光结合的作用，能够令万物不植物不断的生长，但是也不能够增长众生的善根。而佛光就不一样了，佛光不但能够普照一切众生，有不共的作用，而且能够不断的增长众生的善根，让众生一佛念佛就能够得到佛光的加倍和加持，也能够跟佛光相应。所以在杂阿含经的几个偈颂中也讲到，诸多光明中，佛光明是最无上的。在大宝集经也讲到，诸佛不施业，佛光不施业，信者即获佛，因而难施业，都在说明呢，佛陀不可思议和佛的光明都是不可思议的。能够相信这一点的，能够相信这一点的信者的人本身也是难以思议啊，所获得的福报也是不可思议的。就你听了这个，你发自内心的就相信啊，也会有很大的功德。所以通过这些道理就知道，我们平常做日常功课为什么规定念佛哈，或者规定每天要念法华经啊，有这些内容，其实就是通过佛号的功德加持啊，通过名号的殊胜功德，我们就能够增上福报，增上的信心，有这样的殊胜性。而且我们讲到十念即能往生，前面讲这个内容啊，所以我们说是这是名号的一种殊胜功德。佛光的殊胜功德，众生跟佛光相应的时候，就能够得到阿弥陀佛的不共加倍。没有福报的人会觉得是天方夜谭神话，但如果说有福报的人的话，他就会依靠虔诚的信心相信。那么哪怕这一堂课他听到了欢喜光、无量光、无边光啊，内心特别特别欢喜，就这一堂课他所获得的福报都是难以思议的。所以我们要引发信心，要相信啊。在观经也说到，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佛的每一道光明都能够遍照十方世界，佛光是遍照。那么佛陀虽然说大悲普照不舍众生，但众生不依佛念佛，也不能够和佛光相应。所以经典中这个校正也前面啊讲这段文字，所以再引用过，佛光遍照摄受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在波州站也说，一光明照十方，不为余于光普照，为密念佛往生人。就是佛光普照寻找的就是念佛的人，只要你念佛，那么依靠佛光加持，就会被佛光所勾招。这个是讲到无量光的殊胜功德。接下来我们说来看一下，别说十四光佛，介绍十四光佛的内容非常重要。阿弥陀佛以什么来进行大做佛事？就是以光明和名号大做佛事。光明和名号从侧重点分成两个方面啊，是从侧重点分成两个方面的一个光明一个名号。其实光明和名号是无二的。什么叫无二呢？光明就是名号，名号就是光明。此处侧重的是光明，通过我们的十四光佛来进行表达对阿弥陀佛无量光的殊胜功德。经文说是阿难，以是亦故无量寿佛复有一命，为无量光、无边光、无浊光、无碍光、广照王、端严光，标一下哈，无量光、无边光，这是十四个，无浊光三，然后无碍光、光照王、端严光、爱光、喜光、可观光、不思议光、无等光、不可称量光、应彼日光、应彼月光啊，眼度日月光，加起来就是有十四个名称。那么我们说，在其他的版本当中呢，讲到的是像魏译，他提到的是12个哈，魏译是12个。那么藏文的译本有提到19种光，而这个我们所学唐译的版本呢，是14种光。 大家稍等一分钟哈，然后。好，接下来我们共同学习啊。刚刚就是喝了点水。那我们说，在这个地方藏文的一本中，刚讲到有19种光，这里呢，唐译的版本有14种光，魏的版本是12个光。很多经典也是提到有12光、12光佛。在净土五经一论当中的《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也是讲到12光佛在一劫中次第出现于世。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讲到的14光，或者说12光，其实它讲到的是什么呢？是开合的不同啊。就像我们的八相成道，汉地有的说，有的说12相成道都可以的。曾经有一个就是在《九品往生阿弥陀三摩地集陀罗尼经》当中有讲啊，就是有一个班智达所翻译的。他当中描述说，坛城中坐了有十二个大曼陀罗的大圆镜智的宝相。其实，十二光佛的本体就是智慧。直接就说，十二光佛是大圆镜智的一种真宝相。那么说，这里面讲到的，无量光啊，无量光就是十二光佛。所以，不管是14光佛还是12光佛，其实含义都是一样的。像十四光佛后面的印蔽日光、印蔽月光、眼夺日月光，看起来是一个意思啊。如果说把这个后面三种光合而为一的话，其实就是十二光佛。十四光佛当中有一些可能与魏的版本有一些出入啊，比如说这个地方是无着光，魏的版本是无对光。啊，无着光在魏译版本中没有，魏译本的无对光就我们这个版本是没有，还有爱光和清净光和爱光在魏译本没有，我正在学的这个版本没有啊，而其他的呢，魏译版本是清净光，大家看一下，这个魏译版本是清净光，但是在那个是爱光，比如说这个这是爱光，然后有的是清净光，所以就是有一些不同啊，有些不同，有简单的一些差异。那么下面学习过程当中，我们主要是按照魏译本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十二光。这个地方上次讲的很略，一带而过，几乎没有再说了啊。对于这个十二光没有进一步来进行解释，到了十二光就结束了。但这十二光有必要给大家再次介绍一下。所以我们结合呢，就是坛坛大师的十二佛光礼赞， 啊，一边学习十二光佛的礼赞，一边学习无量光佛的殊胜功德，再结合魏译版本的十二光佛的名号，我们这个地方是，唐译哈是四个，来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个简单的对应和介绍。我们对于佛光的功德，真正发自内心的产生信心，依靠这个信心，就能够引生不可思议的福德。其实上师也是多次说的，如果说我们文笔好的，口才好的，声音好的，就可以写一些礼赞、赞叹佛陀，赞叹上师，歌颂上师都可以的。就像咱们上师写了一首歌叫《祥林上师》吧，什么上师我在色达的天空下想你，然后在色达的草原上想你，在腊绒的天空下想你啊，安住或行走，不能自已等等之类，就是可以写这些，也可以写一些个寄送的方式都可以的，来赞叹。所以我们说，通过这里呢，通过十二光佛礼赞阿弥陀佛，表达对阿弥陀佛的信心，以此因缘就能够出离轮回，获证真如，永入无漏，有这样的不可思议的功德，而且决定会获得这样的功德。如果说没有系统的文思啊，比如说对十二光佛根本没有一个了知，咱们泛泛念的时候，就像刚讲到的无着光、无量无着光、无爱光、光照完、端严光、爱光、喜光，不知道啥意思，不懂。这样的话，我们说不会对十二光佛有个感应啊。如果明白了十二光佛、无着光、无爱光、喜光、爱光，明白这个道理，你在静心念经的过程中，很容易和经文的内容相对应啊。所以会浪费一点时间，大家的一点时间。接下来，我们对于这个十二光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我们讲的是顶礼赞叹无量光佛，也就是讲无量光。第一个讲无量光，大家对应一下哈。这个我们现在讲无量光，就是讲无量光，这是第一。那么说是无量光，讲到礼赞第一个名号无量光佛，无量光佛、无量寿佛，有他们是一个意思。寿是从时间的角度数遍三世，光是从横遍十方。有这样的无量功德来讲到的，一个从时间啊，数遍三世，光呢从时间的横遍十方空间的角度啊。我们说无量光、无量寿其实是一个意思的，只不过一个从时间，一个是从空间的角度。无量光的光明的本体就是智慧的本体，不但说名号和智慧无二，乃至我们说无量光的光明的本体也是和智慧不二的。不是说离开我们的智慧，外面有一个睁不开眼睛的耀眼的光明很刺眼，不是这样子的。智光是不二的，智慧本身的光明也是不可限量的。比如说我们阿弥陀佛的名号也可以叫无量光啊，因为这样的一个无量光能起到什么作用呢？这个有讲，后面说有量诸相蒙光晓，就是有量的相，它是限量我们看到的，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光啊，通过这个无量来进行对比的，有些根生器界啊，还有我们的石呀，而且那些相状啊、灯光啊，这些光啊是有设法、有相状的、有二取的，我们可以想象的、可以去比量的、是可思议的、可以去言说的、可以去表达的。我们比如说啊，雪域高原的光好刺眼呢、然后的话，其他的光，今天呢雾霾重，天气很重的那个光啊，很暗淡，可能我们会有这种说法的。而我们说阿弥陀佛的无量光啊，无量光它是代表妙光常智，妙光常智是智慧。那么妙之刹那达所知，就是我们说在佛的无量光中，就像海印三昧一样的，所有的日月星辰、山河大地，在平静的大海当中，它都能够同时显现。所以在佛光的妙观察智的殊胜境界当中，能够无余的照见一切。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就表达了在阿弥陀佛的妙观察智的这个智慧当中，正悟法界，这个正悟法界是无别的，依靠佛的无量光的智慧就能够变照诸法。所以照了之后就会讲法妙会啊，有能够讲法呀，表达讲法的一个意思。所以极乐世界依靠这样的无量光，就能够开显所有的万法，处处都能够留法音， 这是大圆镜是流星的妙观察式的这个显现。还有一种解释方法呢，是说有量诸相啊，有量诸相就指的是众生。从另一他方面进行解释，有量诸相就是有具体相状的根生器界心识，众生是有量的一个代表。讲到呢，就是众生蒙佛光加倍的话，众生就能够悟明自己的心性，因此而称为加倍众生。这就讲到无量光对众生的一个加倍力。众生是有限量的、有形象的、想东想西的这么一个东西。我们的心如果能够蒙受无量光加倍的话，就能够开悟自己的心性。所以，当我们总是在问说是我们一穷二白，烦恼也很沉重啊，在生活当中生活起来也很艰难，钱也不多，怎么办？多念佛，多念佛，佛光加倍，不可思议的。我们就能够开悟自己心性，就能获得智慧。口才不好的口才可以变好，然后。念佛号，身体不好的身体可变好，所以所有的像地藏王菩萨名号、阿弥陀佛名号，以及观音菩萨名号、文殊菩萨的名号，都有这样的功德啊。因为他们这些功德都是，这些光都是智慧的意思啊。而十方诸佛菩萨都是证悟了智慧，所以只要称念名号，我们就会有这样的功德。那么下面来说呢，我们就是凡夫人的光为什么不是无量的呢？凡夫的光都是有量的，你看我们凡夫的眼耳，比如说见的这些阳光啊、灯光啊、萤火虫的光啊，都是有量的啊。为什么不能达到无量啊？而阿弥陀佛为什么叫无量的光？无量就是因为呢，超越了时间和空间，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啊，三世心都了不可得，超越了时间、空间的这个束缚，证悟了空性，超越了生和灭。而我们凡夫在生灭当中，在二取当中被束缚了，所以我们的凡夫的心识和所有的想法以及根生事业都是有量的，不能到无量。之所以凡夫的福报也是有量的啊，你看再有钱也就顶多几亿啊，然后的话啊，贫穷的人的话呢，也就是几千块钱。那么我们为什么如此的有量呢？所有的房子住的房子也是有量，大一点的话几百平米。再怎么几百平米也是有量的，而我们说是极乐世界也好，阿弥陀佛的无量光也好啊，都是没有量的。这个没有量怎么理解？就是空性，因为证悟了空性的智慧，打破了这个二取，超越了时间空间的束缚，所以的话，全都是如来藏光明的智慧的显现，因此呢是无量。如果说但凡有量的话呢，那如来藏就不能周遍一切了。之所以它是无量，所以才能够周遍一切世间际啊。因此到我们就知道，我们想要具足福报，我们想非常的智慧，那请打破你的心量，打破你的二元的对立，黑和白、是和非的这种偏执的对立啊，狭小的这个对立面，把这个打破了之后，我们就能够有无量的福报、无量的财富、无量的智慧、无量的辩才、无量的等持啊，无量的功德、无量的所有的具逆众生能力都会具有的啊，一定要就是不要小心、小量、小气和计较分别，真的这种空性才能做到这一点哈。这是一个无量光啊。那么凡夫人主要是修行啊，我们凡夫人修行像楞严经讲到的，舍弃了生灭，守于真常啊，守住自己真常的一颗如来藏的心，我们的心性光明就会现前。一切有量诸相的尘根和识都会消落，无量的光就会现前。所以凡夫人修行当中，我们说大圆满即生成就，大圆满即生成就就是一个凡夫人在修行当中即生有这样的一个常光现前的殊胜境界。那么乃至我们说是参禅啊，参禅开悟也是这样子的，要现前常光众生如来藏的光芒，这个光芒要得以现前，心性的光芒要现前。这个地方的话就会讲到有一个故事哈，中经录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僧人呢，他就问那个就是千金和尚说，哎呀和尚啊，晚上把灯关了之后没有灯会怎么样啊？和尚说，这个千金和尚说，悟道之人如来藏的常光恒常现前，没有什么昼夜之分啊，即便是没有灯的夜晚依然能看得见。那么这个和尚，这个小僧人就问说，那何不见和尚光呢？千金和尚说，你拿什么眼来见我的常光啊？ 后来这个学生就说呢，楞严经不讲吗？都是依靠见设法的一个见的性来见嘛。后来清净和尚就讲到，就谈子就说，哎，太苦了哈，一些众生用的就是有量的眼根见设法呀，然后这种根尘相摄来见，认贼为父啊，认贼为子啊，不认识自个儿心性啊，很常被束缚了。如果你用眼来见的话，还用意识分别来见。说很多人开悟的时候，他说，我们说禅宗也好，学好了净土，参禅念佛以及禅宗和密宗都是从最后来讲都是一个道理哈，一个意思啊。那有的人说他说我参禅开悟了，我开悟了什么呢？我看到这个太阳明晃晃的呀，我看到了光，我就开悟了。或者修大圆满啊，我也开悟了，我看到这个就是耳朵声音有具象，这不叫开悟。这些但凡是眼能见、耳朵能觉知的啊，不离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来感受的，其实都不叫开悟。真正的开悟是什么样呢？必须是依靠空性的智慧，泯灭了二取的分别，无见者无所不见的时候，这个才叫开悟的。所以，但凡用眼睛、耳朵、鼻子去感受这一切的这个视听纤维处，你还妄以为是开悟的话，这叫着魔啊！这个是不对的。真正的开悟的话，是要见到常光的，也就是要依靠空性智慧现前我们的如来藏的光明，才叫开悟。当然，开悟有几种境界啊，有真量道的开悟、加行道的开悟，还有见道的开悟啊。一开悟马上成佛的很少啊，很罕见啊。无学道的开悟的这个很少，一般就是质量道、加行道。以前不明白呢啊，后来明白了。所以很多道我们就问说，那开悟之后他为什么还要修呀？你看慧能法大师开悟之后，为什么去练多尔修12年呢？悟后还要起修嘛？他只是开悟之后明白道理了，还要实修的，还要修哈、啊。修了之后让自己的正果。通过师父的一传加持啊，即生当中苦参苦修，才能够证悟远离生灭，常光才恒常能现前。啊，这是讲的比较深一点点哈。所以我们说，这次讲到了无量光。无量光呢，我们赞叹无量光的时候，根据谭论大师啊，他用的是有量诸相蒙光晓，就是有量诸相蒙光晓来说明的。当然，我们讲的不是自力的法门，是他力的法门加倍。通过无量光，阿弥陀佛无量光的加倍，我们平时有生灭的心就很容易契入到不生不灭，就很能够开悟心性。所以我们说念佛有开悟的时间也特别容易啊。通过念佛他力加持的法门，在很短的时间能够泯灭我们生灭这颗心，与完全自力的法门还是有这样的不同的。这里面就讲到有量诸相蒙光晓，就像我们大会宗导禅师也说嘛。说，光就是宣生妙法，法就是光明，光和法是不离的，讲无量光，无量光就是智慧的一个本体。所以这里面呢，第一个就是赞叹佛陀无量光哈，这个无量光和我们平常见闻觉知的接触的光，太阳光啊、日月啊、星星啊、灯火的光啊，有量来进行对比。那么这个时候，道门就知道，在有漏的有为的世间界当中，一切的。有量诸相都能够蒙无量光的加倍，这是我们打的这个比喻啊。第二个，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它这里面讲到的是无边光啊，无边光和无碍光。我们说是赞叹无边光佛，赞叹无边光佛，刚赞叹无量光佛，这是赞叹无边光佛。谭论大师用的句式是说：解脱光门无限期，故佛又号无边光。蒙光处者，离有无，是故其所平等觉。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就这个哈，那我们说，解脱光明无限期，故佛又号无边光什么呢？就是在赞叹无边光的时候，是通过佛的解脱功德来进行赞叹无边光。这是谭论大师特别殊胜的对十二光佛的礼赞。慧眼大师在《无量寿经》的一书当中，简单解释十二光佛，但是在解释无边光的时候，对这个无边光做了非常广大的介绍。对于这个无边光啊，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无边光呢？无边很清楚的，所以净土还是很深哈。它是从远离四边八系的角度来解释无边光的，大家看清楚了，蒙光处者离有无。道门是没有学过中观啊，这个地方简单介释一下。无边光，它这个是没有边系，就是我们对任何一个事物的 持有的执着，大家发现没有，我们离不开四个边。比如说这个杯子啊，我们认为它是实有的，实实在在有的，然后呢杯子如果摔碎了，我们会认为说啊，这个杯子真的没了，彻底的没了，永别了。或者说这个杯子的话呢，就是人都是要断气的时候，要死不死那个状态，我们会有四种状态，就是要有和无间距的状态，或者呢彻底没有，或者非有非无这种状态，有四个边呢。那么说这四个边就是我们断定对万事万物的一种实有。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东西肯定是存在的嘛，因为它实实在在有的，所以如果这东西彻底没了，我们也容易说这个东西是实实在在曾经它有过的，它后来彻底没了。远离十边八系的一种功德来体现的无边光，是从阿弥陀佛解脱功德来介绍这个无边光的。什么解脱啊？解脱十边八系，从四边八系的执着当中，凡夫都有四边，哪八个系轮呢？系是系论的意思啊。那么四边八系，我们说到的有四个边，刚刚讲了有边无边二举非二举边哈。八系的话呢是生灭来气长断一意，系是系轮，什么系轮呢？系是如同戏子一样的言说，没有实意的语言呢、就像演戏的那些演员啊，天天说的是花言巧语啊，在台词当中说的话都没有一个是靠谱的，都是骗人的啊。那这个戏的话呢，是说来去生灭，它是四对啊，八个边，来去生灭长断一和一。所以无边光呢，它是从远离戏轮的这个角度来说啊，远离戏轮的角度来讲到的。对你来讲稍微难一点，但没关系啊，我觉得多了解一点没事的，大家都有如来藏，慢慢多听一点就会开启你们的智慧的。这个无边光大家应该了解的是说，这个边是，再说一下，这个边呢是远离四边八系，近离系轮的意思啊，离系的含义。远离四边八系，去生灭来去长和断和一和异，就是八个边啊、哦。那八个系呢可以归在四个边当中，可以归在四个边当中啊。好。无边光呢，就是我们通过十边八系解脱了十边八系的无边光的圆满的光明，就来赞叹了无边光佛。那这个无边光佛是一种圆满的相，因为凡夫人啊，他都是落在要么就是实有的边，刚刚讲到的哦，法师你有声音啊，实有的啊，法师你没声音啊，打个零，是无的。我们认为有，你是实实在在的有的。没有呢，也是实实在在的没有的，都落在那实有的执着当中。就像很多人看戏啊，哎呀，看得特别入戏的时候，演员哭他也哭，完全就进入了剧情，被那个演员带动起来了，然后整个情节当中他就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这个什么呢？就是入戏太深了。轮回当中每个众生都是入戏太深了啊，都认为演员说的每个台词是真的，剧情是真的。其实我们也是，我们把生活过程呢，就是把本来生活是像演戏一样的，但是我们过得太真实了。太真实之后的话呢，我们的心性就不圆满了，我们就有痛苦了，我们的证悟也不圆满了，我们的常光也不现前了。而阿弥陀佛已经解脱了所有的四边八系，所以现前的光明就如同轮一般呢，月轮或者车轮极为圆满，没有任何缺陷，是无限的、不可限量的、无边的光。所以佛陀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叫没有边止、没有细轮的如此圆满的无边光。那么说第三句话讲到的蒙光触者一定有无，这样的光有什么作用呢？从无边光的功德来讲，通过弥陀的远离细轮呢，没有边止细轮的无边光，众生得到弥陀光明普照接触的话，众生很容易远离有边和无边啊，这是他利加舍的一个殊胜性，太棒了。但是你想开悟吗？你想解脱吗？如果你不想通过自力来证悟空性，你觉得好累啊，你就好好念佛，通过佛力加倍啊，这是无边光的含义，我们就能够很容易依靠他力加持，远离有边无边的空性智慧得以现前。就像刚刚那个讲到的千金和尚的开始啊，内言经也讲到远离生灭常光才能现前嘛，所以远离生灭我们的心性才能够远离有无。但是在我们七生当中学到中观啊，学到中观也学到大圆满，我们把中观和大圆满结合念佛来一起观修的话，可以不停的观修下去，就是完全通过这个就是无边光这三个字儿， 都可以关系的非常的好，就知道阿弥陀佛是什么呢？哦，是空性，是离系的。同时离系当下还有个如来藏常光得以现前，所以我们就能够远离有无。比如说我们现在远离有和无，我学过中观啊，我可以知道以这个就是以我说话的声音为例啊，让大家远离有和无没问题的，可以的来观修。那么但是我们说如果三个因缘还没有成熟，我们今天这一群道友，我们说来来来，我们大家来观修一下远离有无，大家觉得没有下手术，师父你说什么呢？我们不念佛吗？我们咋观修呀、啊？就不行了啊！但是我们通过佛光的加倍，即便你现在不会，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对阿弥陀佛的信心祈祷达到最极清净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能开悟了，你就见实相了，你就远离有和无的空因，智慧就得以现前了。所以就是无边常光，他力加持法门的一个殊胜性啊，也很容易断除执着，断除有无细门的执着，而见新的实相。好，接下来我们这是讲到第二个顶礼赞叹无边光佛，第三无碍光佛啊。那么说无碍光，在这里面讲到无碍光佛的时候，无着光和无碍光，第三就是无碍光。那么无碍光是什么呢？这里面要清楚知道哈，无碍光它从哪个角度讲的，这是第三个顶礼的赞叹无碍光佛。禅论大师用的是说光云无碍如虚空，故佛又号无碍光，一切有碍蒙光则是故顶礼难思议。那我们说在这里面讲到的是第三个，就是讲的佛的名号是无碍光，无碍光就是讲的佛的光明能够普照一切世间界，没有任何障碍，哪怕是十万亿佛土外的娑婆世界，甚至比我们娑婆世界还要远的他方国土，佛光没有任何障碍都能够照到。所以说没有任何障碍，这里面把佛光比喻成像云一样的，因为之所以无碍的话就是比喻成云啊，空中的云是没有自信的，云是代表我有自信的内容，这个地方就体现了无碍光，这个光明能够普照一切刹土，它的自信也是本空的，因为像云一样的自信本空，没有一个实有的自信，云哪有实有自信啊，通过我们的这个水蒸气往上啊，通过还有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就慢慢形成了云，其实云它是无所住的，大家知道云是飘荡的啊，是无所住的，无所住就是空性的含义，在虚空当中也是无所住的，特别自由自在，就表达了我们心性的弥陀光明的无助，没有自信，这个光才特别自在，没有障碍性。从无助的角度来说，这个地方打了一个比喻，说它没有障碍，就如同虚空一样的啊，虚空无碍，它能够包容万法，而且能够遮遍十法，特别好的比喻。佛光也是如虚空如云一样的，没有任何障碍，从这个角度就遍照十方，叫无碍光。那么这个呢，跟刚刚的就是无量光来对比啊。那么说无量光的话，是说是它的光明是无量的，可以呢照到碗覆盖太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那么光无量光它都能够照进去啊，也可以照到我们的心间，照到我们的心田啊，增长我们的善根啊。像普通的阳光只能令植物增长，成熟万事万物啊，但是我们的佛光呢，能够成熟众生善根，成熟我们众生的心田。所以有个忧郁症、强迫症的如果说这些到我们的话，所以有些朋友啊，让他们念佛号，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无量光就能增长他的善根，就能够给他带来光明，检查内心的一些很忧郁的东西啊，他就越念佛就越好啊，大家要相信啊，我们要借助佛力佛光来成熟我们的这个内心的善良啊。所以这个而这里面的这个无碍光呢，从哪个角度讲呢，它是对比有爱的角度，有爱像设法是有在的，你看我们有一堵墙立起来了，隔壁咱们就看不见了，是不是？那这个地方无碍什么意思呢？是说凡夫人有贪嗔痴的障碍，有贪心啊、嗔心啊、痴心的种种情绪的障碍的，正是因为有这些情绪的障碍，使我们心性的光明就被遮挡了。其实我们原我本善良的，确实是我们本性不是恶的，我本善良的啊。但是由于我们呢，太多的为自己着想了，过于自私了，就形成了乌云，障碍了我们的心性，就给佛光阻碍了。所以的话，我们的心性光明也是被我们那些障碍所阻碍，被情绪所阻碍。作为一个稳定的人，为什么不要有种种情绪？情绪太多了，会障碍我们的情感啊，也会障碍这个智慧啊，也会障碍大悲心啊，哈。所以我们说，这个依靠阿弥陀佛的加持的殊胜性，众生就能够一佛念佛，一佛念佛就能够遣除 众生相续当中的这些业障啊、烦恼障啊，这些障碍都能够迁出的。所以这个就讲到一切有爱蒙光者，一切有爱的情绪，就是你如果说我的情绪很严重，一会儿不开心了啊，一会儿我有焦虑了，一会儿我有烦躁了，如果我控制不了我自己，念佛，请多念佛。你说到底念哪个佛呀？都行，你念阿弥陀佛嘛。你说的阿弥陀佛好像不太相应，那你就好好的学阿弥陀经嘛，无量寿经，或者学你最有信心的梁宽大师呀，那也就我们说地藏菩萨名号都可以的哈。那么一切有爱的法都能够蒙光照，变得无碍了。不管是七世间设法的障碍，佛光它都能够无碍的穿透。我们新的一种障碍，像我们说是哪怕是一个十恶不赦的这个人啊，他在临终十念的时候，在无间聚气罪业障碍这个众生，通过临终十念能够虔诚念佛，称名念佛，也能够蒙佛光加倍而自在往生，所以叫无碍。那么佛光确实跟世间的光不一样，和我们一般所认识的光明不一样。佛光普被，我们天天看到佛光普被这四个字，佛光普被的光什么意思呢？它不是设法自性。你们现在在听宝性论哈，这个光就是宝性论的那个三宝的种性，如来藏，如来藏大为法，特别难以思议的啊，不可思议的，是我们每个道友自性的光芒，也就是每位道友我们这本带光芒，自带光芒。那么为什么现在变得灰头土脸的了呢？啊，主要是因为呢，啊，我们负面情绪太多了，所以导致我们自性光芒不现前啊，所以我们就必须要依靠佛力加倍、他力加倍，或者是自我修行啊，和我们心境的如来藏的光芒相应，一旦蒙无碍光的加倍，一切有碍都会变得无碍，现前这样的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呢，这是第三顶礼无碍光的赞叹无碍光。那下面我们来说，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对净土法门如果真的特别有信心，啊，建议大家呢，把十二光佛的特别殊胜的礼赞背下来，就是谭鸾大师的，背下来之后呢，礼拜天呢，专门的话抽一天，来通过边顶礼，边嘴巴赞叹这个就是无量光佛、无量边佛，以及无碍光佛啊，一边赞叹呢。口顶礼、身顶礼啊，然后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和阿弥陀佛相应的啊。下来讲第四个顶礼，赞叹是无对光，这是第四个啊，看一下，我们现在讲的是第四个无对光，现在是无边光、无碍光、无浊光、无碍光，现在讲的是无对光。无对光这里面没有哈，这个是光照王端严光，光照王端严光。我们来说的是赞叹无对光的话呢，无对光它讲的是清净光明无有对，故佛又号无对光，欲失光者业系除，是故其首必净一啊。这个里边讲到佛光极为清净，是说这样的极为清净的光明它是无有对的。什么叫无有对呢？无有对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啊，从两个角度去理解。一个角度的理解是说，一个角度理解呢是无有相对，给大家贴一下文哈，我们说无对光它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就是二元对立，大家曾经听说二元对立吗？什么叫二元对立？比如说你说这个茶杯好漂亮啊，我说你啥眼光啊，好难看哦。啊，你说这饭好好吃哦，我说你没吃过好吃的饭，很难吃啊，你不知道吗？这是二元对立啊。你说这人好漂亮啊，他叫漂亮啊，其实很丑啊，就是二元对立，就是两个是非对立的两个法，黑白啊，左右啊，这样的这个对立的。那么世间经常说的这个二元对立其实是没有相对的，比如说清净和不清净啊，佛和众生，舒服和解脱，好和不好，昂贵呢和低贱啊，低廉啊，这些来讲的话，我们说是没有这个二元对立，没有二元对立，佛光它是绝对的，它超离了二元对立，是无所缘的。那么第二个方面讲到什么呢？无有对，是说没有跟它对比的啊，没有参照物。有对比的法的话呢，没有这么一个对比的参照物，就讲的它是无与伦比的超胜的。比如说我们讲一个事物，这个东西是最好的最好的，好到什么程度呢？啊，没得比啊。如果但凡还有个参照物的话，那我还是毕竟来讲没有最究竟的超胜，我是没有参照物的。 就讲他无与伦比的殊胜功德，这两个角度都可以理解、啊、从他的无与伦比，就是无与伦比角度，就说诸佛光明所不能及啊，而且讲到弥陀的光明，讲到这个诸佛的光明是第一的，讲的是无对光，所以讲的无对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把佛呢，讲到佛陀的光明当中最极尊贵的光明啊，也会把佛叫无对光。它的作用是什么呢？说欲思光者夜系除啊，欲思光者就能够遇到无对光，极为清净，无与伦比的无缘的众生的一切业障啊、都能够系缚，全都能够遣除。这一点在观经也讲到，说下品下生，下品下生指的是忤逆十恶的一些特别恶的人，在临命忠实特别虔诚的使念，发自内心的忏悔，自心称念十念佛号，在临命终时心心念念进行十句名号，念念当中就能够灭除八十亿劫甚是重罪，就以此必定能够下品下生。哪怕是业障特别深的，通过他自身的虔诚礼佛呀忏悔呀，那么跟佛号相关，这个系哈，这个系指的跟佛号有联系啊，就你通过这个佛号就是代表无量光，就能够遇到这个光明。就像说现在我碰到危险了啊，我拨110啊，110拨通了之后他就可以来帮我啊。那么我们说这个佛号呢就是无量光啊，我们如果能够拨通这个佛号啊，称念佛号，无量光就会现前遣除我们业障啊，遣除业障。所以欲思光呢就很重要了，尽管佛有无对光，还有无碍光，还有无边光，无量光等等之类，那么如何才能遇到阿弥陀佛这个光呢？这个地方讲了欲思光，这个思光者是下品下生啊，我们有九品，有九品嘛，那么每一品分为上中下，上中下又分为上中下，就是上上品啊，上中啊，上下了，下下了，下中啊，下上了啊。在上下品下生当中，一个特别恶劣的人，他能够在临命终的时候自心称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叫欲思光，欲思光。所以阿弥陀佛尽管有这样的诸光当中的极尊啊、是随殊胜第一，但众生不去忆佛念佛也没有办法。所以在大师念佛圆通当中讲的有两个人，一个人专门忆念佛陀，一个专门是忘掉佛陀哈。那么依靠弥陀大悲的专门忆念佛陀，众生再刚强难化，如果不去忆佛念佛，碰到了也等于没有碰到一样的，见到等于没有见到。那么我们说这就不叫是欲思光啊，欲思光。我们欲思光的话呢，就是赞叹无边光。什么意思？就是说哪怕你在临命终时能够念十句哦，你也可以获得解脱啊，获得解脱。所以的话这是讲到这个，接下来讲到第五个顶礼，赞叹阎王光佛，赞叹阎王光佛。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版本是不是魏译版？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版本啊，康生不是说我们唐译的这个版本是这个名称，我们是讲的这个康生凯的这个魏译的版本，所以稍微的有的对得上，有的对不上哈，大家比较着急啊。现在讲的是哪个呢？讲的是说赞叹阎王光佛，阎王光佛。我们说赞叹阎王光佛，也就是通过谭论大师啊，他的十二光顶礼记怎么说呢？佛光照耀最第一，故佛又号光阎王，身涂黑暗蒙光起，是故顶礼大应供。这里面讲到了阎王光佛，他阎王光佛他的光特别炽然啊，炽然，就像我们在极乐院门里面所说的临命终时啊，藏地阿弥陀佛是红的嘛，大家知道是红色的形象哈，在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会放出特别殊胜的红光。第五顶礼的是阎光佛啊，阎王光，这个阎呢是说红色，红色像火焰那样子的啊。那么就是特别殊胜的红的光加倍被接引的众生往生，在佛光照耀诸佛光明当中，阿弥陀佛的光明最第一，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佛又叫光阎王，光阎王。依靠这个佛光它什么作用呢？三途黑暗蒙光起，就能够遣出三途的黑暗，在恶趣当中蒙受弥陀的光明，就能够开地狱的之门。如果得到了弥陀光明的加倍，地狱就空了，地狱当时空了呢，所以我们一次就顶礼大应供阿弥陀佛。我们也看过很多公案啊，曾经也跟大家讲过一个故事的，说有一个人他不是 他老婆让他每次听到声音响就念阿弥陀佛嘛。后来到了这个地狱的时候，他听到阎罗狱卒敲打别人声音了，他就马上条件反射的念阿弥陀佛。通过他念佛后的功德，当时整个地狱众生都蒙阿弥陀佛接引啊，而所有的地狱众生都空了。哎，有这样的殊胜功德。所以我们说讲的这个公案也是这么说到的。其实陈烨跟大家讲的还有个公案，就是说有一个僧人，他其实平常不咋持戒啊，持戒也不清净啊，死了之后呢，就堕入到八寒地狱。在八寒地狱当中，他看到地狱的景象，他觉得自己来到华藏世界了，因为他把地狱当成华藏世界的一念欢喜心，他就念那些偈咒，比如说什么三界一切唯心而造啊，那些偈颂，当时整个八寒地狱就变成真的华藏世界。当时地狱当中所有众生都同时获得解脱，阎罗王也特别赞叹他。所以像这个大乘佛教当中很多的大乘法都具有这样的不可思议的加持力。我们像佛号啊讲到的，我们说如果说不管怎么样呢，讲到的这个就是特别值得应用顶礼推敬，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而且阿弥陀佛在48大愿当中有一个愿，说我做佛的时候，让我的光明超胜于日月的光明嘛，然后诸佛的其他光明百亿万倍，在无数天下幽冥之处常皆成大明。所以在48大愿当中，他也发了一个愿，和这个刚刚对得上啊，叫光阎王这个对得上的，就是说以修行满愿，他成就的光明功德是诸法当中最第一的，而且能够照无数天下幽冥之处，幽冥之处都能够蒙佛光的加倍。所以道门，如果你们家里面人走了啊，那么我们家大家就要好好的去念佛，好好的念佛，并且的话就是超拔他们，只要我们一念佛号，一颗阿弥陀佛的发愿力就能度化我们啊，就能够，因为他的佛光能够照到幽冥之处啊，所以对家人最好的孝顺就是通过佛号去超拔他们。现在讲的是第六顶礼啊，赞叹清净光，清净光。清净光，那么说这个清净光它怎么说的呢？谭论大师说，道光明朗，舌超绝，故佛又号清净光，因蒙光明罪垢除，皆得解脱，故顶礼。这个地方讲到清净光的佛光就是道光，不是世间的光明，是给修道相应的光，道是修道啊，跟修道相应的殊胜的光明。这个光明它是特别明朗啊，不像有些光，我们世界当中也有一些彩灯啊，这样的光亮的光也会有。有的光让人的话呢心开意解，有的光的话呢就是让人很恐怖。比如说走到黑黢黢的那个太平间啊，太平间的话那个灯白叉叉的，我们就害怕了是吧？很恐怖啊。然后，所以我们说，有的光让人不舒服，但是佛光它是明明朗朗的，特别无与伦比的超绝的光明，极为清净。这个和修道相应的光不是世间的光，世间的光有可能会增加我们贪欲心，比如说去酒吧啊，那么我们去泡酒吧的时候的话，去一些夜店呢，它那种光啊就是很昏暗呢 啊等等之类的，或者是有一些就是吃了摇头丸去跳舞啊，那种光又是非常的这个就是很兴奋，有的光让人兴奋，会增加我们贪欲之心啊，或者嗔恨之心。但是这世间的光啊，佛光不会，佛光不会让我们产生烦恼，佛的光是光明，是大为法，这种光明无与伦比，特别清净。其实是这个佛光就是我们众生的心和佛光相应的时候，依靠佛光清净的光就能够遣从众生贪欲的心。比如说你贪心很重，或者有到时候吸毒啊，我真的是没得救了，或者我们家孩子的话呢就是恐怖症忧郁症啊，强迫症啊，有很多病怎么办？不怕的，如果你让他好好的去念佛，那么后面还会讲到佛光是欢喜光啊，这个是清净光，依靠欢喜光，依靠清净光就能够遣除众生的嗔恨之心，反正是佛光加倍了，就能够远离我们特别实质的顽固的实质之心，对众生有这样的一个加持作用，叫清净光。一旦能蒙佛光，我们说是加倍的时候，他会讲到说，我们种种的罪垢就能够被消除，哪怕是我犯戒啦。我们犯戒了，然后呢虔诚祈了阿弥陀佛，通过大乘法门的不共加持，我们罪垢就能够遣除，或者获得解脱，有这样的光。当然我们说这个清净佛光在我们这个译本当中啊，大家看到了是没有的，是不是？现在在 PPT 上呈现的只有无边光、无着光、无碍光、光照王端严光啊，光照王端严光。那这个地方说讲到清净光佛在我们这个译本当中没有，但是我们这个译本当中讲的是爱光，爱光啊，这个爱光呢其实就像大波涅盘经啊，说有一个佛 他进入到月爱山脉，月爱山脉是个等池啊，等池。那么有了这个月爱之光呢，就是本身是个清净光啊，我们说是他就能够加倍卫生愿望。卫生愿望，因为卫生愿望当时很痛苦嘛，特别恐怖嘛，害怕自己一不留神掉地狱里面去了吧，因为他造了三个五奸罪，杀父杀母啊等等之类的，特别恐怖。所以的话，这个时候当他特别恐怖之际，佛陀就知道他的得度因缘到了嘛，他发自内心的忏悔，佛陀就加持他进入到了月爱山脉放光，遣出当时卫生愿望的脓疮的痛苦，就是像月光一样的，就能够给我们带来清凉。月光是清凉的，能够令众生产生可爱之心。这个地方的爱呢，这个地方的爱光，给大家备注一下哈，这个地方的爱光就是我们的月爱光的意思啊，月爱光像月亮一样的清凉之意的，能够浅出，不像太阳，太阳白花花的看着就说让人烙心或者热呀，而月亮大家知道的，月亮那个光升起来的时候感觉一下就很清凉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地方呢，就讲到月爱之光，月爱光，我们这个一本当是爱光啊，爱光。所以这个爱光呢，当然也可以和这个就是我们和清净光去对应吧，可以去对应的，清净光去对应的。因为一蒙清净光的照耀，所有的不清净的罪业，尤其贪欲心啊，欲心很重啊，就能够遣除，可以破掉的垢染啊。下面讲的第七顶礼的赞叹是欢喜光，欢喜光。我们说欢喜光是这里面讲的，欢喜光是佛的慈悲之光，能够令众生啊，只要他能够忆佛念佛得佛加倍，他就能够产生欢喜。尤其忧郁的道友，因为很多道友跟我说，哎，师父我们很忧郁哦，很感觉很不开心哦，怎么都不开心哦。那么说如果有这种身边有这种朋友的话，我们让他念佛，真的念佛哈，这个地方讲到欢喜光，就是佛的慈悲之光，他能够哪怕是说无量欲刹的诸位众生，只要他忆佛念佛，都能够为佛光加倍，能够施予安乐。从这个角度，佛就叫欢喜光，它的光明就能够施予安乐，众生特别欢喜，而且是光所至处所加倍的众生，就以此就能够得到欢喜。我们这个地方的翻译的版本叫什么呢？叫喜光啊，刚刚讲的是欢喜光嘛，欢喜光，我们这个版本翻译的叫喜光，叫喜光。所以呢，众生就会特别欢喜，而且光所在之处所加倍的众生，以此就能够得到法喜。那我们说是普施安乐，这句话讲到了普施安乐啊。普施安乐的话，就是从两个角度解释，一个是说我们众生无钱无财，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一穷二白的时候，你生病就能够遣除疾病，这样来施予安乐。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现在内心的一种，刚才亚健康啊，忧郁症啊，强迫症啊，焦虑症啊，很多内心的一种状态啊，很不开心，很不安乐，很不健康啊，我们通过佛光的加倍，也能够令我们心安乐，令身安乐，令我们欢喜。所以佛菩萨能够给我们财富，就是身体的快乐和心的快乐都可以给我们带来的。越念佛越欢喜，你内心会产生欢喜之心，能够给我们赐予大安慰的佛光，安稳的佛光。所以我觉得十二光很重要啊，尽管会浪费点时间啊，占用大家点时间，但是大家掌握了之后，确实念佛真的很欢喜。如果到我们有缘，身边有一些众生需要帮忙，请他们念佛哈。那他们有的到我分别念，就说那莲花生大师也这样吗？然后金刚萨多也这样吗？诸佛菩萨都这样。所有的名号的不同，只是他们愿力的不同，但是只要现前如来藏的功德，这些功德都会有的哈。那我们说这里面讲欢喜光佛，欢喜光佛，所以我们一边要赞叹，真的要赞叹，哎呀，善牟尼啊，阿弥陀佛呀，善牟尼佛呀，赞叹念这些礼赞文，一边赞叹的时候，我们心就能够跟佛光相应了，同时就能够得到佛光的加倍的功德。所以其实我们说在无量寿经也讲到，勤念如佛念，成佛有余啊，大家听说过的啊，勤念如佛念，成佛有余。如果说我们对于阿弥陀佛的热爱，如同爱一个情人那样子的啊，如同谈热恋期间那样子的，那肯定成佛就有余了。但是我们说为什么对阿弥陀佛热爱，我们热爱不起来呢？是因为你对情人很了解呀，所以你会 朝思暮想的，对阿弥陀佛你不了解，所以你也不想他呀。如果说你了解了阿弥陀佛的功德，无边光佛呀，无量光佛呀，无着爱佛呀，无对光佛呀，清净光佛，哎呀，你会觉得阿弥陀佛这么好呀，这个名号，你当然就会天天的话没啥事儿就想念佛了哈。我们现在不肯念佛，是因为不懂得佛陀的功德，佛的名号的功德。所以我们的心要经常忆佛念佛，我们的心就处于在了光明的清净的智慧欢喜和安乐的状态当中。一颗自身和阿弥陀佛的相应，完全的相应，我们自身有了这种佛光加倍，我也给身边的朋友带来欢喜。如果我的孩子有忧郁症没事儿，如果有一个妈妈她是学佛的念佛的，她的孩子慢慢的也会好的啊，确实也会给她带来孩子带来欢喜，也会现现这样的殊胜功德，说赞叹顶礼，欢喜光佛，欢喜光佛。那么说是有的人曾经拍电影的人啊，他问过上师啊，说现在的负面新闻很多啊，媒体报道的一些负面的东西越抓眼球啊，反而的话呢点击率很高啊，很正能量的东西反而的话呢大家也不一定未必会很喜欢。那么到底该拍负能量的电影多的呢，还是拍一些正能量的呢？上师说拍正能量的事情吧，多拍正能量的事情啊，光明的事情。什么意思？我们前面给大家说过的，就是日本有一个导演啊，他有个特点，他拍的电影的话呢，前面看起来好像很灰色哈，灰色，但他的最后结尾一般都很光明。他的那个理念就是让人们从黑暗中寻找光明，就是一个拍电影的人从黑暗中寻找光明，叫日本的什么我忘了啊，一个导演从黑暗中寻找光明。所以说佛法就是这样子的，佛法也是让众生从黑暗中寻找光明。我们为什么就是鼓励赞叹性教育，不呵责大家呢？也是让人性受到更多的鼓励和赞叹，给众生带来更多的光明和温暖，就这个意思。所以就像我们的那个，就是不管怎么样，大家发现没有，我们一般中国这几年的电影啊，能够就是上50亿啊，多少亿，像哪吒是吧，最近那个电影的话，哪吒降这个什么降魔，他这个动画片以及我们的流浪星球啊，还有的话就是吴京拍的这个战狼啊，或者说攀登者呀，当然攀登者还没上演，还我爱我的中国祖国呀，为什么这些正能量的电影啊大家还是会买账的呢？是因为他能够激发爱国的情怀，也能够激发对自我的关注。比如说哪吒，他对命运抗击那个命运啊，命运是不公正的，但是没关系，我命我来主宰，我说了算，这种正能量。所以我们说很多人还是很喜欢这种正能量的激发人心的向上的东西的。如果我们一个人天天窝在家里面看一些就是阴暗的描述人性阴暗的呀，然后的话呢描述一些阴谋描讲阴谋论的那些东西，看多了这个人彻底的就是灰头土脸的，给任何街道他就是充满了怀疑啊，对人都不信任了，对人不信任。所以我们说不管怎么样，确确实实要像佛一样的在如此大家不信任的这个年代啊，我们说即缺乏信任那个年代，还是要给大家带来欢喜和光明，要光明。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要有个与人为乐的心，不要依靠自己的因缘天天给别人带来烦恼苦恼，说话得罪大家，做事的话呢触扰大家。不管怎么样，说话做事要让别人产生欢喜心啊，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不是讨好别人，是发自内心的，就像母亲对孩子那样子的，不愿意让孩子受伤害。但是很多人不懂，比如说母亲和父亲两个天天打架，那么母亲就会给他的孩子说，以后你长大了记住你要替母亲报仇，你看你父亲天天欺负我家暴我，他就会把这个负能量传递给孩子，那么培养孩子的仇恨心理啊。那么但如果是一个好的母亲，他不会，他会隐忍，即便自己遭受了一些父亲的家暴的话，他不会给孩子说是等等的这些非常不好的话，他会培养孩子的乐观向上的非常健康的阳光的那个心理。所以我们说这个地方之所以阿弥陀佛叫欢喜光佛，它是能够令一切众生得到身心的安乐，能够令众生获得安慰啊！不要别人一听你的名字特别紧张啊，然后一看到你就特别紧张，这个的话呢就不对啊。所以我们学无量寿经，一方面学阿弥陀佛的发愿，一方面要了解阿弥陀佛的修行，同时要知道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其实这个功德就是我们应该达到的一种境界，我们应从现在开始就尽量的朝这个境界去靠拢，这个清楚的。那么说是这是讲到这个啊，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是说不管是无量光和无量寿，还有无边光、清净光、欢喜光，佛佛都是等同的。那么他们说佛佛等同的话呢，为什么 诸佛的光明还会有差别呢？为什么诸佛光明有差别？这是佛和佛之间有一个相同的部分，也有差别的部分啊。比如说根本上诸佛的证悟是没有高下之别的啊，但是依靠往昔的每一尊佛在因地发愿的不同，所以在成就佛果的时候实现的功德啊，比如说光明的功德会有一些不同的显现呀、啊，这是缘起的是差别。比如说刚刚讲到的，就是我们说是无量光佛的时候，他发的愿超胜这个日月光佛的时候，他说是我做佛的光明超胜日月啊，有这样的因地的发愿，所以他的光明呢显现上会超胜诸佛。从本质来讲没差别，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他好表面上实现常光是一旬啊，是有限的啊，八尺啊，但没有实现无量光，但是和法华经讲到的开权显示一样的，释迦牟尼佛真正的功德也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的欢喜光一样的道理的，只不过在因地呢发愿，为了度化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五浊恶世的众生，就发了500个大愿，如同白莲花一样的大愿，关照我们的根基。释迦牟尼佛并没有着重实现无量光，这是缘起的差别，缘起的差别。大家一定要懂得哈，或者说能够善加解决这些疑惑，否则他们说，哎呀，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常光一旬呢、啊？然后而阿弥陀佛是无量呢？阿弥陀佛没有，释迦牟尼佛没阿弥陀佛厉害吧？这个不是什么比较啊，无量光超胜日月，超胜了十方诸佛，这是源于阿弥陀佛在《无量寿经》当时48胎观经啊，他发的愿，因地发的愿，超胜诸佛10000亿倍的光明功德来勾招和摄受众生，但是不代表释迦牟尼佛本身没有这样的光明功德，有啊，有的。刚刚讲了7个了哈，接下来我们讲第8个，第8个的话呢是赞叹智慧光佛，赞叹智慧光佛，智慧光佛这边说的是佛光能破无明暗。这是第8，佛光能破无明暗，就想到是说佛光呢，它是阿弥陀的光明能够破除无明的黑暗，所以叫智慧光。而且一切诸佛，包括声闻缘觉菩萨、三乘圣众，都会赞叹佛陀的智慧光，以此我们举手顶礼智慧光佛。智慧光佛也是无量光佛、阿弥陀佛的不同名号。那么为什么叫智慧光呢？智慧光它能够体现光明的本体，并不是灯泡明明亮亮的。佛的光明本体不是设法的本性，是智慧的德相，是大为法的智慧啊。这个可能对你们来讲有点吃力哈。简单讲就是凡夫的想法智慧都是有为法，什么有为法呢？观待因缘，咱们读书读得多呀，努力呀，可能就会有点智慧。那么佛陀的智慧它是恒常不变的，是大为法的，不是从因缘所现前的一种啊，是从如来藏本具的所现前的。所以我们说光明能够显出黑暗，是说佛的光明本质上就是智慧的本体，这种智慧的本体呢，它能够遍照十方，没有任何障碍，能够显出十方众生的无明黑暗，有了智慧光的缘故，所以就能够遣出那众生力相续当中的无明黑暗。比如说一个道友积怨已久啊，他如果负能量特别重啊、总是爱抱怨呢，有这种反社会的那种人格呀，那么说没关系，就让他念佛。当然他这种人也未必会念佛，他善根不一定具足啊，但是如果说我们给他耳边念句佛号啊，让他念一句啊，依靠智慧光的功德，就会遣出众生的内心的黑暗。下面讲第9个啊，赞叹不断光佛是讲到阿弥陀佛的光明能够不但横遍十方，从时间相续，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来讲，都是相续不断绝的，不断绝的，不间断的，所以叫不断光，不断光。光明周遍时间啊，过去现在未来，刹那刹那都不会间断的，普照一切众生，因为是大为法嘛，从这个角度叫不断光。有的净土经典也会把阿弥陀佛叫做常照光。我们听闻不断光佛名号的功德力，内心相续中不间断只是名号，只是名号过程中佛号就是无量光。那么这个无量光，我们内心不间断的一信现在只是名号，因为只是名号不间断的支持，就会不断光佛相应，就会蒙受不断光佛阿弥陀佛的加倍，都能够往生，所以以此而顶礼不断光佛。大家知道的，我们世间的光是有间断的啊，比如说白天来了我们就把灯关了啊，晚上来之后的话呢就把灯开起来了，这是从电影灯的角度来说。同样的，我们的日月星辰也是有间断的，当白天的时候星星就隐没了，然后晚上的时候呢月亮就出来了，光都有间断的啊。我们的而佛光的话，光明是不间断的，是周遍的，如果有间断它就不能恒时周遍，就像那个电灯啊，电灯亮起来的时候呢 那我们说十九屋子就有光，光了之后就没有光，它不能周遍的，不能周遍的。但是佛光的话，它是不断光的加倍，是周遍的。寄生中可以遣出种种无缘，临命终时得受弥陀加倍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能不能够蒙受阿弥陀佛的加倍？诸佛中光中极尊的阿弥陀佛加倍，完全依靠我们的信心。如果信心的水气没有澄清，在水中就不能见天月。只有信心的水得以澄清之后，无量光的加倍就能够直接融入我们的相续。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大家呢，即便寄生中出现委员，也不会怪佛不灵验了。也不会说佛菩萨不是说什么都冷吗？为什么不加持我呢？不会的，就知道是自己的一些业障比较重啊。通过念佛呢，我们生病的委员慢慢的由重转为轻啊，就由轻呢变为没有。所以当我们有的时候没有耐心念佛几句的话，看到自个儿的一些心里面的状况又一直没变好，就觉得佛光不管用，不是这样子的。你的信心的水是澄清了，你才能实现天月的加持嘛，才会有天月。浑浊不堪的水哪有天月的呈现呢？即便有天月也是看不清呀。所以的话，我们还是要精诚的虔诚的祈祷，祈祷之后慢慢的，佛的大悲心始终不会离开众生啊。我们有信心的水池，那么佛光的月影一定会投影在我们内心当中啊，信心具足就会止于不断光、无量光和智慧光。接下来讲第十个啊，赞叹南师光佛。南师光佛，南师光佛是说，南师光啊，它顾名思义是什么含义呢？其光，除佛莫能彻，故佛又号南师光，就这个含义。顾名思义说，阿弥陀佛的光明，不管是智慧光、无碍光、无着光、清净光，都是佛光的不同繁体。除了佛之外，其他的世间的果王、天人、仙人都不能够测度佛陀的光明，叫。这个就是南师光啊，所以佛陀的名号又称为难以思议的光明，叫南师光佛，很难想象的。十方诸佛都在赞叹阿弥陀佛，像阿弥陀经、无量寿经都会有十方无量诸佛赞叹阿弥陀佛，支持，因为支持佛的名号，蒙受佛的加倍，就必定能够往生。十方诸佛称叹阿弥陀佛的功德，所以我们应该起手赞叹顶礼南师光佛。没有自己真正的通过念佛和阿弥陀佛心心相印，就很难真正感受无量光佛的加倍。光是一个言语的表全，是示意不出来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呢，南师光佛就是对无量光、南师光产生信心，支持名号蒙佛光加倍，就必定能够往生。下面讲的是无称光佛。什么无称光佛呢？无称光佛是说无法以名称进行真正的表示，就是这个地方对应的就叫无不可称量光哈，给大家对一下，就这个地方不可称量光叫无称光佛，就是无法以名称啊各个方面进行称量的光，这个佛叫这个是不是一光，刚才也讲了哈，这个是不可称量光。那不可称量光佛、无称光佛叫是说无法以名称进行真正表示的这样的一个佛的名号。阿弥陀佛的光明是非常神奇的，非常奇特的，神妙的。而这样的神奇的光明是神光远离一切相，神光是远离一切相的，不可以名称来进行表示。比如说男人和女人，我们说男人女人有相的时候，你会去描述什么样的男人什么样的女人，当男人女人没有相的时候，你如何去描述啊？不可以名称进行真正表述，名称只是指月亮的手指头那个指头，而不是真正的月亮，所以是不可名啊。前面我们刚刚讲的十种佛、十种光佛的名称，有智慧光、无量光、无边光、无着光、无碍光。虽然说讲了十个名号，但真正佛的光明是离一切相的。在支持名号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大家以空性的角度来念佛的名号、支持名号，真正的名号就是咒语啊。这样的话呢，咒语的本体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我们懂得这一点的时候，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啊，佛教中真正咒语的功德，比如说 Om Mani Padme Hum 和佛号名、佛陀名号的功德一样的，就是有名号就是法，就是法就是功德。名号它是离相的，名号是离相，名号真正功德名号就是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那么离相能不能以名称表达呢？不可以的。为什么离相不可以名称表达？名称是一般意义上的名称的法。比如说我们刚讲月亮啊，月亮只是一个名称，是个代名词的， 通过我们的凡夫的分别念可以去想象月亮，通过想这个名称，但是无量光它是超越二取的，它是空性智慧所现前的光明，不是一颗二取分别心能够表达的。所以很多人说开悟的时候，它是一颗二取分别心看到了光啊，看到色呀、啊，听到声音轰隆隆响的时候开悟，那不对的。真正的开悟，真正如来藏的境界，都是不一颗二取的分别心来说出来的。但凡能够言思能够表达的，都是很现在流行的术语叫 low 嘛，就很差的啊，不对的。只有超越二取的、超越分别心的，才是不可思议的，才是真正的功德。所以佛叫无称光，无法以名称为表示的光明，特别不可思议，远离一切相，以此打破执着。没有光明，有的人说啊，没有文殊和中观，来修行的话，很容易执着修行中光明的境界。是的，如果你们在座各位到没修净土，如果说是没有学过中观，在念佛刚刚讲的这些，我们讲的十二个光的功德，你们听起来很吃力。同时，你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如果说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好的瑞相啊现前，你们会特别执着的，特别执着修行中光明的境界，那很容易着魔。而且的话，我们说是要打破这样的执着呀，在第十一光佛就讲到，阿弥陀佛光明是远离一切相的。你特别执着的话，就不能够现前这个无边光啊、无对光，以及我们说的无名称光的这样的功德啊。所以这个光明是远离相的，不是依靠名称言辞能够表达出来，是打破我们的执着。因为这样的离相不可名称的光明，你知道啊、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即便有一些相现一些好的相，但是也不可执着的，也不可表示的，这不是真正的阿弥陀佛的。光明，阿弥陀的光明是远离言思的啊，不可以说的，不可以去思维的，远离二取分别心的，这是真正的佛光加倍。所以我们说，遇到这样的离相不可名称的光明，蒙佛加倍就能成佛。在因地通过支持名号，不断得受佛光加倍，远离伪缘，临命终时就能得到佛光加倍，直接往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又进一步在佛光加倍中迅速成为一生补处而迅速成佛。所以众生一旦蒙佛光加倍成佛后，光明也特别明显，特别不可思议啊！这是诸佛所赞叹的。那么我们说，通过佛光加倍呢，我们下面会讲光明的利益，也会说啊，我们自相续会被阿弥陀佛的华业所感召，在持名念佛中就有一些相应的感应啊，依靠佛光的加倍，不需要说成佛，我们寄生当中也能影响周围的人来信受阿弥陀佛，让周围的人啊得到佛光加倍，这是不可名称的离相的无称光佛。下面讲超日月光佛，最后一个啊，超日月光佛。超日月光佛是说光明照耀过日月，故佛号称日月光。释迦佛叹善不尽，故我其手无等等。这个地方就是讲佛陀的光明超过日月，有的喜欢把光等同我们的灯光、日光、月光。在佛教中虽然说会把智慧比喻成光明显出黑暗，实际上智慧光明是我们用了一个相似的比喻来比喻的啊，完全超越了所比喻的灯光、日光、月光的功德。阿弥陀的光明照耀内外，横遍十方，速穷三际，完全超越了日月的光芒。像阿含经他会讲到有日月天，有日天子和月天子，亲友书也讲到的日月天子呢，他们的话最后也会堕落到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大海当中嘛。那么说在我们眼中日月天子好像是日月是一个无情法哈，但是根据佛教的观点来讲的话，是一些有情心识的天人啊所感召的日月天子。那么日月天子叫千光，五百光上照，五百光下照，是依靠前世行持善法功德而感的千光。阿含经中有日有千光，月有千光，尽管日月千光照超生世间光明的所有的功德，但是阿弥陀佛的光明完全超生日月，所以佛号叫超日月光，叫超日月光佛。而且这种光明的功德，释迦牟尼佛赞叹尚且不可穷尽，功德无量无边，所以呢，以此我起手顶礼超日月的光芒。其实在汉译本的第十三大愿当中，阿弥陀佛在因地发愿也发了这样的大愿，超日月。不光是超日月，我们的顶礼的这个偈颂当中啊，叫无等等，是超越十方一切诸佛，光中极尊。现在阿弥陀佛的修行已经满愿，如今已经成就，所以就现前了超日月的无等等的光明，这个地方来说到的。那么我们的世间的日光、月光，它能够遣出黑暗，日光普照大地，无有偏袒，无有分别，那其实它只能照外不能照内，不能遣出我们众生相续中的无明于此黑暗。当有障碍恶的时候，日月的光芒它也照不到的地方，一堵墙挡着，那墙根上的草太阳的光芒都照不到，而且日月不能为我们引申种种善法， 但阿弥陀佛的光明不是这样，不但能够遣除外在的无明黑暗，更重要是遣除众生心相续中的无明愚痴黑暗。哪怕相隔十万八千里，隔无量的佛刹，只要众生有信心，佛的光明没有任何障碍，立即就能加倍有缘众生的心相续。这就是说，阿弥陀佛的智慧光明，它是日月光芒的一万一方一方面，包括蒙受佛光加倍，遣除无明黑暗，我们内相续有出离心、慈悲心、智慧功德，以此都能增上，蒙受佛光加倍。因缘到的时候，盲者能见光明，聋者能听声音。所以近代很多往生公案当中也讲到了一持名念佛得到佛光加倍的很多精彩的公案，其中有一个讲到了，就是说有一个明星啊，有个明星所认识的一个女孩，十年前车祸高位瘫痪，后来通过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寄生中能行走如初，特别不可思议。刚开始四肢动都不能动，一开始念阿弥陀佛声音也念不出来的，一直看经，以此来念经，礼佛四肢也不能动，只能头稍微低一下，尽自己所能。最后呢，低到轮椅，架腿的那个地方啊，他把头低下来嘛。后来依靠信心，他能重新站立行走，特别的不可思议，完全好了哈。得到佛光加倍，身心柔软，很多身体的疾病都能够遣除，心能够得到自在。所以佛光和世间的日光、月光有相同之处，都是光明，但是有不共的功德。阿弥陀佛的光是光中极尊，超日月的光芒。这以上的话就讲到了，就是硬币日光和硬币月光，我们叫它合起来叫什么来着？在后面三个大家发现了没有？就是这三个合起来的话，就叫的是超日月光佛。所以十四个和十二个开合的不同。你看，如果我把后面三个全对应起来叫超日月光佛的时候，那么有的时候那十四个就可以等于十二个了哈。把后面三个合在一起。那么我们下来呢，以上对十二光佛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啊，我们再回到唐一本无量寿如来会，再熟悉一下相应的这个内容。刚刚讲到的就是十四光佛，再说一下哈，简单再说一下。阿难，以是义故，无量寿佛复有一名，为无量光、无边光、无著光、无碍光、光照完庄严光、爱光。这个地方刚刚您说了，我给大家对应一下哈，就放在这个地方对应一下就可以了。再总结一下，也就是说，这个爱光是月爱光，我刚刚讲了，如同月光一样的清凉可爱，除人的热了。佛入此三昧，放净光，而喜光，可观光，不思议光。等等之类，和后面的位移的版本可以对应。所以我们这个译本呢，就是把后面超日月光三种分成三种，隐蔽日光、隐蔽月光、言朵日月光。在前面的十一光佛名号中，有的比较相同，比如说无量光、无边光，直接相同的位移唐印一样哈。其他稍微的有些繁体的不同，就是说侧面角度不同，比如说无等光位移本中没有，那位移本中呢是不断光，唐一本当中是没有的，但是没有任何矛盾之处的，也就是说它是开合的不同啊，就是繁体的表达的方式不同。我们要明白十二光佛的名号，要经常意念十二光佛或者十四光佛的名号，通过意念佛的光明名号，就能够与佛的光明相应，依靠佛光显发自己的心性功德，很重要。如果说我们大家不长时间的闻思净土啊，十二光佛或者无量光佛的种种不同意名儿，会觉得文字很简单呀。但如果说通过系统闻思，我们就会明白十二光佛不可思议、奇妙殊胜的圆满功德。在支持名号的过程当中，同时意念十二光佛的名号，以此一笔佛光就光现我们的自心。讲到十二光佛呢，意思上是他说一下这个位移本呢，依靠古大的十二光佛的理赞基础加以介绍。我们刚刚已经介绍完毕了，依靠就是。寄送的方式给大家介绍完毕啊。那我们说十二光阿弥陀佛只有十二光佛的名号，但这只是个代表，不要认为真的只有十二，何止十二啊，何止十四啊，其实都表达了阿弥陀佛光明的不可思议的殊胜功德。大家知道佛陀的数字啊，佛经的数字都不是实有的，比如说三大阿僧祇劫啊，然后等等之类的，这些都不是实有的啊，要了解。不止它只是表达佛陀的功德，但是不只是十二和十四这个数字，我们凡夫分别心太局限了。接下来我们讲光明的这个作用啊，光明有什么作用呢？下面看那个课判，彼之光明清净广大，普令众生身心悦乐，复令一切于佛刹中天龙夜叉阿修罗皆得欢悦。阿难，我今开始与佛光明满足一解说不能尽。这个地方讲到光明的作用啊， 讲到阿弥陀佛光明极为清净，彼之光明，这个彼指的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光明极为清净广大的，本体没有任何的贪嗔痴的本性。刚刚讲了，我们世间的光有贪嗔痴啊，普令众生身心悦乐。我们娑婆世界科技发达的这个城市，是一个有的时候有的城市呢是一个不夜城啊，有各种霓虹灯啊，各种光明。但这样的光明会给众生带来很容易造下很多贪嗔痴的业啊，不叫真正的清净。而我们佛陀的光明是清净广大，这个清净就是远离垢染，不会给众生带来贪嗔痴的。这种智慧的本体呢，十二光佛的是无称光嘛，离那些相，是本体极为清净的。这个你可以前面的那个十二个光对起来啊，这个地方清净就是前面讲的无称光，还有清净光啊，清净光还有欢喜光，说本体极为清净，清净又离相啊，佛光又能够横遍十方，数穷生际，所以极为广大。这个广大就是从横遍十方，数穷生际来说，普令众生身心悦乐。这个清净广大，是对前面十二光佛以功德的一个总结啊，一个总结。因为清净就包括了什么无量光，以及无碍光，以及清净光，欢喜光、悦爱光啊。广大的话，就我们说是也包括了无量光和无量和无寿啊，都可以的。是无量寿，所以我们是这个清净广大四个字，是对前面五十二光佛的总结。阿弥陀的光明，总的来讲的是清净和广大。很多论点中也说，阿弥陀佛虽然说有些不同名号，但根本的功德就是清净的功德。这种光明极为清净，同时又是周遍十方，极其广大，依靠这种光明就能够令众生得以加倍。在位于本中，就是普令众生身心非常柔软，这个身就是愉悦的，心是快乐的，身心快乐的一个状态。通过念佛就能够感应啊，和诸佛菩萨感应，阿弥陀佛感应，亲身体会到无量光佛的加倍，是快乐的、愉悦的，身体也很柔软的，内心始终是非常欢喜的、非常快乐的状态。而且依靠这种光明，就能够令一切其他刹土中的天龙八部、天龙夜叉、修罗都能得到欢喜。所以佛陀就告诫阿难说，现在开示阿弥陀佛的光明，这种光明功德有种说和别说，但实际上佛的光明功德无量无边啊，不可思议。山摩尼佛三乘虽然说不能了知佛光的功德，为佛人知啊，这种无量功德一节中演说也不能穷尽的，因此就进一步来开示佛的光明，阿弥陀佛的光明，又进一步来宣说阿弥陀佛的光明不仅仅是这样了，只是大海中一滴啊，简单介绍了无量光佛的殊胜功德，光明的殊胜功德。但是真正阿弥陀佛的无量光的实际功德，假使山摩尼佛在一劫的漫长时间当中是演说不尽，说不穷尽。因此我们更能够了知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阿弥陀佛光明的无与伦比的殊胜的功德。那么当我们还是提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听课的有一些旁听的导游，好，有些旁听导游他们是学密法的，有的是学中观的，可能道门会想说，阿弥陀佛这么殊胜，是不是我们就念阿弥陀佛就对了？莲花生大师没有这样的功德吧？三摩尼佛没有这样的功德吧？是不是阿弥陀佛才有？啊，华严经有个校正，怎么说的呢？众生遇佛光，离苦永寂灭，心安稳快乐，欢喜便充满。也就是说，阿弥陀佛光明的功德不光是阿弥陀佛才有的，华严经说了一切佛光都有这样的功德，因为佛光加倍，众生遇佛光离苦永寂灭，心安稳快乐，欢喜便充满。那么三摩尼佛呀，这些莲花生大士啊，都有这样的功德的。那么众生如何来自于这个佛光呢？其实就是一颗信心支持名号的，一颗信心祈祷就是如母意子啊，两者互相应念就能够母子之悦。刚刚讲了情念如佛念，或者这样子来念，或者说如母意子这种来念啊，众生和佛就像母子一样的，如果不应念母亲，当面也是不相逢，不能直悦。众生遇佛光，依靠信心来祈祷佛光加倍，就能够真正直悦佛光，一次远离痛苦，获得永远寂灭的安稳快乐。这是华严经讲的啊。佛本心经也说，说佛光昼夜三千世，以集至一切众生心，佛光昼夜不间断，周遍三千大千世界，能够遍至一切众生的心心相续，就是佛光遍照的功德。从法身功德来说，三摩尼佛、阿弥陀佛都是具无量光的功德。从因地跟众生的缘分和发愿的缘起的差别不同，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这个清楚。所以我们说，通过祈祷阿弥陀佛呀，阿弥陀佛愿力给我们这边就是发了愿，极乐世界啊，跟娑婆世界这个众生呢， 也是呢，愿力很深，阿弥陀佛愿力很深。不共的缘起的角度，阿弥陀佛愿力是最深的。从现象不共的缘起角度，不能认为说佛佛道同，不能说阿弥陀佛就和三摩尼佛相同。从缘起的角度啊，从法身的本体的角度，阿弥陀佛和三摩尼佛的佛光是相同的，佛佛光明没有任何差别。从实相来说，从不共的发愿和摄受众生的缘起的角度，唯有阿弥陀佛愿力最深，唯有阿弥陀佛的光明清净最广大，是光中极尊，需要分清楚。那么对于我们在座大门，如果你是密法的弟子啊，密法班的弟子，那我们说怎么来念佛呀？你在念佛的时候要知道的，法王如意宝上师啊，也说上师瑜伽的时候，他和阿弥陀佛没区别啊。形象是法王如意宝，他的本体是阿弥陀佛，可以这么来修啊。如果说你修的是，我们是密法和这个净土合起来修啊。如果就你单独修阿弥陀佛的话，我们单独修阿弥陀佛，你就是没有修密法的道友啊。你也可以想想，阿弥陀佛的功德，它本身呢，就是和十方诸佛菩萨的功德本体是一样的啊，这样都可以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阿弥陀佛的愿力很深，他一次就能够勾招和摄受一切众生，也是这样的原因嘛。阿弥陀佛是红色，大家知道的。而我们的华严九本尊是嗡阿吽喝，嗡阿吽奢喝那个。华业大自在啊，观音九本尊，华业九本尊第一位就是无量寿佛阿弥陀佛。华业九本尊第一位主尊就是无量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重要的华业本尊之一，藏地观阿弥陀佛都是红色，通过红色的视野来勾招一些众生，通过华业让我们内心获得自在的功德。一方面内心相续获得自在，身心喜悦；一方面从事业主尊的角度勾招一些众生，让众生普令众生身心悦乐。通过修阿弥陀佛本尊的功德跟华业相应，我们身心就能够自在，身心获得自在，依靠自己支持佛名号佛光加倍的功德，就特别影响周围的人啊，有这样的功德啊，这个了解的。所以呢，我们结合密法的教研啊，再给藏传净土法再给大家的话，就是介绍，刚刚是稍微的结合密法的教研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有道是密法班的啊，害怕大家不清楚密法和净土，其实从最究竟来讲没什么区别啊，所以的话就说一下。那么这个功德，众生依靠心经祈祷，真正举遇了光芒，就是呢就能够获得解脱。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念佛，上次在上堂课要求大家快点的把600万阿弥陀佛名号念完啊，还有呢念100万的琼丹丁啊，那个念完。所以的话大家好好的要念佛号的，一定要念佛号。如果说我们现在日常功课，你每天规定自己念佛，如果你是密法班的，密法的该上座的要求的上师瑜伽该修就修啊，然后同时呢密法的课该听就听，同时的话伸出时间来，我们每天哪怕10分钟念佛或者10年念佛都要念的啊，一定要念佛的。尤其我们说是其他的如果不是密法班的，其他是什么中观班、前心班呀，或者什么班，或者就是个学经班的，那更应该好好的念佛啊，要好好念佛。这个念佛三昧王论他也讲到，说是真的念佛就是驱魔，念佛就是驱魔。如果说我们念佛依靠佛光能够令众生相续的获得自在啊，然后的话外在事业也能获得自在，什么财富呀、名声呀、眷属呀都有的啊，也能降魔，也能驱魔。所以在念佛三昧王宝王论他讲了一个比喻，说一个宝珠啊，然后那么宝珠放在水里面，浑浊的水里面，水就不得不清净啊。同样的，念佛我们至于佛光的时候，就如同呢把佛的光明投在我们这个浑浊不堪的散乱的心态当中，那么以散乱的心贪嗔痴来念佛的时候，我们的话在这个地方也能够获得佛力的加倍。就是说是一般来讲呢，乱心的话，我们说乱心它不得在贪嗔痴这个烦恼当中的话，在念佛的时候，散乱心的念佛慢慢的也会寂灭。念佛念得好了，就肯定没有散乱心，在散乱的贪嗔痴的心态当中肯定是不能念佛的。哪怕是一个贪欲心很重的人啊，他贪欲心很重的人，他很无法自控自个儿贪欲心啊，然后就想去疯狂的买东西啊等等之类的，真正通过诚心念佛，他的贪欲心也会变得越来越淡薄。一个嗔心特别重的人啊，通过不断嗔心也会越来越薄，他的心相续变得越来越宽容。一个特别笨的人啊，通过不断念佛也能显发自信的智慧。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公案，只要是一个很笨的人，他也不识字，但他通过潜心念佛得到佛光加倍，他就开起来智慧，他的文思的智慧完全呢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所以通过念佛直遇佛光加倍，三垢消灭 当然这个三过的话，我们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解释啊。直接简单讲是贪嗔痴就对了。如果我们不念佛，只是放纵自己的情绪啊，负面情绪，这样的话心就越来越散乱啊。你用五分钟看手机的时间来好好念个佛，你会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智慧，完全不一样的，心相续也是不一样的。所以的话，希望大家呢要好好的念佛，一定要念佛，依靠佛的本愿力，依靠佛的无量光摄受众生的方便力，观佛本愿力就能够支持名号，直遇佛光，一定就不会空过。所以也好好的念佛，通过信心祈祷才能直遇弥陀光芒。刚刚讲的弥陀光是不断光嘛，那么弥陀本愿始终没有间断过，念佛者通过信心祈祷一定能够得到佛光加倍，不会空耗，能令祈祷者迅速的满足功德大宝藏的海啊。所以我们念佛的人，哪怕是一个很卑贱的人，是一个职业看起来比较不太好的一个卑贱的一个职业哈，在世人眼里面看起来的，但是只要念佛就可以称为人中好人，然后人中妙好人，人中上上人，人中稀有人，人中最圣人。所以大家平常多多的支持名号，每天要观修，每天不间断。那么在这里面就是讲到之后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下面讲的是第二个，就是讲的是佛光。阿难我今开始彼佛光明满住一劫说不能尽啊，这个地方就讲的是说阿难我今开始阿弥陀佛的光明，如果要详细宣说一个大劫我都说不尽，刚说了就是来说明佛陀的功德。下面讲圣众眷属无量啊，圣众讲阿弥陀佛眷属无量有两个，声闻众无量和菩萨众无量，有这两个的。那么说是声闻众无量，这里面就是讲眷属无量，就是正报无量功德庄严中的第二个方面，圣众眷属无量，主要讲眷属无量。那么说在佛说阿弥陀经当中也讲到了，为什么阿弥陀佛叫无量呢？无量这个地方不单单说是主尊是无量光无量寿啊，眷属功德也是无量的，以此来说明无量的功德，眷属的功德也是无量的。那这个第二种无量，从圣众眷属无量的角度来讲，西方极乐世界的眷属是无量的，地狱众生也可以说是有无量的眷属啊！你看地狱众生有无量的眷属，很多地狱众生，但实际上那是恶业感召的，非常恶劣的身份，非常痛苦的一个事情的。但西方极乐世界的主尊眷属全部是声闻圣众和菩萨圣众，所以是圣众眷属无量，而且身份都是获得了不退转的这样的殊胜的功德。世界上一个有智慧的人，他选择团队，他会去观察这个团队，考察这个团队，那么领导者是怎么样啊，员工怎么样，智慧怎么样，他才会选择是否去投资啊，是否我去和他合作呀。那么如果说领导非常睿智啊，下面的人又是团结合作，发挥各自能力，像华为啊这个团队，那很多人很愿意进到这个团队当中，为这个团队效力的。那如果说负责人经常生病，整个团队又不合作，底下的话呢总是说三道四的，也不用一些有能力的人啊，这个时候的话我们都不愿意进入到这样的团队。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我们修行的一个真正的不退道场，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公司一样的，非常好的一个修行环境，诸上善人聚会于处，都是不退菩萨为伴侣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介绍圣众眷属无量的时候，很容易引发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向往啊，这个内容比较好懂，简单说一下就可以。富持阿难这个首先讲的是声闻众无量，声闻众无量啊，富持阿难比无量寿如来诸声闻众不可称量之其边际。因为简单我们就简单讲下来啊，是说呢无量寿如来在西方极乐世界当中的眷属，首先声闻圣众是不可称量的，不能够了之边际。当然魏译版本当中进一步简单介绍了声闻圣众的一些殊胜功德，智慧非同寻常，能够通达一切等等，也是简单介绍了声闻圣众的功德。在这样的具有殊胜的功德，声闻圣众不可称量，不能够了知其边界啊。这里是通过一种表达方法，有比丘、满意那、由他比丘，就是很多很多比丘，这个是数，是我们的量词啊。而且这种比丘呢，就如同大目犍连那样的神通自在功德。什么叫神通自在功德？大目犍连能够在早晨非常短的时间周历大千世界，很短的时间又飞回来又回来啊。藏文中说，像神通自在大目犍连一天当中能够知道三千大千世界所有星辰数量这么一种功德，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众比丘圣众都像大目犍连这样的一种神通自在功德，但并不是一天，在一天当中，是在百岁千岁当中一起来计算无量寿佛出会中的声闻圣众， 近期省里乃至于灭度大中的一滴，在百分当中不能够知其也，千分之也，百千分之也，乃至于算分数分，比喻分啊，又乌不离沙团分中也不知其也。乌不离沙团分什么意思呢？甚至还微细的千万分、千亿分之一啊，亿分之一。总而言之，就是我们要对阿弥陀佛的功德来演说啊，乃至声闻缘觉他们所声闻中的功德所获得功德，我们要演说。一分功德都不能演说穷尽，这是初会中哦，阿弥陀佛成佛后首批度化的弟子，首批摄受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成佛于今十劫，十劫前最初所怀业感召的圣众都是无量无边，所以我们可以了知弥陀的怀业自在功德，把弥陀观众宏光语气是非常好啊，它代表了怀业的感召，所以一次感召初会圣闻圣众还有菩萨圣众都是无量无边的，后面又较量功德一直在说阿难。譬如大海深84000由旬，以目极观不知边际，若有丈夫西夷毛端为50分，藏译版本是说西夷毛端为100分啊，都表达了一个内容吧，以其一分于大海中免取沾取一滴，阿难比之水滴比于大海何者为多，这个比喻中是说以较量说水滴和大海何者为多，阿难说假使取千由旬水，由以为少，况以毛端一分而可方之，大海深深广大，依靠右眼观测不能知大海边际啊，如果有人用毛发的一端已经很微小很微小了，把毛发的这一端呢分成50分啊，头发间分成50分，用一分去占取大海的一滴啊，比大海的量何者为多？阿难说不要这样比了，就是取千由旬的水，同整个大海比的话，有以为少，更何况头发50分占一滴水，根本没法比啊。这样的例子就明白，佛告阿难，假是比丘，满亿那由他百千数量，皆如大木欠年金百千亿那由他税。皆共算数比无量寿如来初会声闻所知数量如毛端一滴之水于不彻者犹如大海，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无量比丘啊，功德像大木千年那样神通自在，而且漫长时间计算无量寿初会声闻圣众一个一个的数，所知数量这么多的比丘神通自在去数弥陀的声闻圣众数到的数量都不如比毛端的一滴的水，其他还没有彻度的数量犹如大海一样的多，这就非常形象的知道了声闻圣众的无量无边。不要好奇说我们等到西方极乐世界一个个去数，现在告诉我，假使智慧像目犍连那样高啊，到了神通像我们说是目犍连那样子的，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数的话都数不过来啊。所以的话，以此就表达了声闻圣众是无量无边的这个道理。那么下面来说的话，下面讲说菩萨众无量啊，菩萨众无量，诸菩萨摩诃萨众亦复如是，非以算计之所能知。讲菩萨众无量，那么也就是说菩萨众他的数量呢，较量跟前面一样的，我们一次可以了知啊。不但声闻圣众无量无边，菩萨圣众也是无量无边的这个道理的。这个清楚的知道啊，那主办眷属寿命无量的话呢，讲阿弥陀佛及其眷属寿命无量无边，说阿难，彼佛寿命无量无边，不可知其劫数多少。声闻菩萨及诸天人数量一耳。阿难白佛言：世尊，彼佛出世于今几时，能得如是无量数量？就说阿弥陀佛的数量是无量无边的，不可能知道寿命有多少个劫啊。那通过这个地方想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佛陀阿难他就问佛陀说，阿弥陀佛出世到现在有多少时间了呀，他为什么有这么多无量的寿命啊？佛告阿难说比佛受生经今十劫，阿弥陀佛诞生到现在以来已经十个大劫了，这个十个大劫是按照娑婆世界的时间来计算的，如果按照极乐世界的时间来计算的话，像极乐愿文所讲到的阿弥陀佛降生以来刚刚经过十天啊，所以这个时间它不是一个我们说成就这样的无量寿有什么功德，主尊阿弥陀佛住世无量寿就能够进未来无数劫展开无穷无尽的立身的事业，所以无量光是受到众生的方便，这个地方的无量寿就能够使摄受众生的相续变得极为长久，因此在未来无数劫当中十方世界的众生都能够得到阿弥陀佛的救护，而且眷属得到无量寿就能够保证一生就 达到究竟补处的地位，所以众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可以不间断的一直阿弥陀佛啊。换句话来说，阿弥陀佛如同母亲啊，往生的如同法子一样的，母亲一直不断的摄受孩子，他不堕落，使他在菩提道上念念增长，最后的话就说明你算想了极乐世界净土庄严中三种无量：光明无量、眷属无量、寿命无量。其实归根到底啊，就是阿弥陀佛的愿海无量，悲愿是普摄一切众生同成佛道。所以他成就的国土如虚空般广大无际，他的光明普照四方，他的寿命经未来际无有限量。众生只要称念名号，下至临终是自心称念十念就能往生。这样看起来，以弥陀无上神力的摄化成佛的每第一次法会里面，极乐世界顿时就遍满了无数的菩萨众和声闻众。那今天的话就到这里哈，时间长了一点，主要十二光是重点，今天的重点和难点啊。接下来看看到我们有什么问题。是不是没有声音？现在有声音了吧？好的好的。第一个问题啊，是印光大师文超开始，大概的意思我懂啊，也就是说是， 能不能配到徽章？说配到徽章呢，去拜佛礼佛是很省福报的事儿。但是由道街法师最开始这个事儿是他来做的嘛，所以的话流传至今啊。这个问题呀、啊，曾经有道问到过，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进行解释啊。首先的话，显宗的角度，怎么说呢？尤其是持戒的一些道场，他们会认为说，佛是恭敬礼拜的，我们的身上会流汗呢。有汗液，然后如果说做个徽章佩戴在身上，佩戴在身上的话，尤其我们上厕所呀，流汗呀，就会亵渎这个徽章，对佛极其不恭敬，这是一种说法哈。第二个，然后带有徽章、带着佛像做不净事、男女同房的时候呢，会犯邪淫嘛？就是有三宝的地方，我们就不能做不净事儿嘛。会犯邪淫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讲，从戒律的要求说，如果带徽章啊这些三宝加持品的时候，在夫妻同房的时候，一定要摘掉哈，摘掉这个要说，那同时的话，一般情况下，平常大白天的要不要带呀？这个要看见解，比如说是像密宗啊，密宗的话，他会说是，讲到的这一切的佛菩萨的像啊。像它其实，就也就是十方诸佛菩萨的这个本体啊。那么来句我本人啊，我本人也是自信佛嘛，也是自信光明如来藏，我也是佛来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这样的见解，比较高的见解啊，即便到厕所啊，到厕所时候，我们不认为那个时候厕所就是肮脏的地方。十方诸佛菩萨哪个地方不在呢？都在哈。就有点像禅宗的公案，大家听说过没有？就是当时有一个丹霞禅师烧佛吧，然后还有一个小丹霞禅师烧佛，他看到有人去拜佛礼佛，他有一天冬天冷了，他就把那个木头的像来烧了取暖嘛哈。然后当然我们一般人不敢的啊，没那境界。如果你但凡认为这是个佛像，你就真的是有出佛身血的过失的。他没有啊，他安住在，他认为他就是个木头啊，他不认为他是个佛像。说的话呢，他烧佛像的时候，旁边的那个僧人就由此而大怒说：“你干嘛烧佛像呀？”丹霞禅师说：“我取舍利呀，我烧佛像取舍利呀，舍利是我们高僧大德一般走到最后会有一些舍利嘛。”后来那个他的师兄就说：“木头佛像何来舍利嘛？”他说：“那既然没有舍利。”那他就不是佛像嘛啊！通过这个对话，当然我们一般人不敢。还有个小孩子哈，我看还有一次有个小和尚，他和三更半夜起来上厕所吧哈，然后呢，他就找不到地方嘛，他就在大殿就小便了。他的师傅就喝着他说：“这是佛像在的地方啊，你干嘛在这小便呢？”啊，小和尚说：“佛还分地方吗？哪里不是佛呀？”当然，我想说我们的境界没那么高啊。禅宗的大圆满就是讲自信是佛。讲到了我们的这个自信的般若啊，心性如来藏，光明周遍一切万法大为法这个角度来说到的，也就是刚刚讲的不断光这个角度，就是佛陀，其实阿弥陀佛的光是不断光嘛，是周遍的这个意思，周遍一切。当我们空掉了人所二取的执着的时候，佛光它是周遍一切的。当然达不到这样的境界的时候，我们如果认为真的有一个佛啊，有一个凡夫的众生，然后呢，你去尿尿的时候。真的就会亵渎神像、亵渎佛像的啊！同时你认为说这就是佛像呀，你发自内心认为是佛像的时候，不是木头你就不敢烧，因为这个时候你认为它是佛像，你去烧的话就有过失。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破一代这个徽章啊，也不能说完全不好。你的见解，如果认为这个徽章，它所刻画的莲花生大师和三摩尼佛，三摩尼佛在。三昧哪个经啊？我突然有点忘掉了。他说的呀，末法时代一字一句就是等同于我的法身嘛，等同于我的法身。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佩戴徽章在身，释迦牟尼佛就等于呢，释迦牟尼佛就没离开我们啊，一直在的。所以如果你有这个见解摄持的时候，来自于你自心也是，释迦牟尼佛啊，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净和不净一说。但我觉得那个印光大师是从名言的角度来讲，他认为说我们供佛要有个很干净的地方嘛，在名言当中还是有清净的清净和不清净之说，有肮脏和不肮脏之说，有这个分别。那么观待凡夫的这个分别的话呢，没有达到很高的境界，所以我们就必须就 应该契合于这个分别灭的角度，就应该把佛像供在佛堂上，高高的用清净的地方来进行供养，而不是佩戴在我们这个每天汗流浃背的这个身上啊，很肮脏的这个身上。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说你已经净和不净，像密法呀、大中观呀、禅宗啊等净无二的境界啊、或者说禅宗的那个相空双的见解，或者大中观的这个大离系的这个见解，有这样的见解所摄持的时候，也就是一切是你内心当中有这个佛啊，有这个意念佛，那么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你谈不上是过失哦，也谈不上是亵渎哦，所以要分角度哈、啊，要分角度。我觉得印光大师他是害怕居士们的境界不高，没有那么高的见解，所以的话就无所谓的角度啊。夫妻同房的时候也不摘下来呀，然后的话在民间当中很不注意形象啊，把佛像邋里邋遢的放在一个厕所边啊，上厕所时候也佩戴着呀，出去熏天呀，就怕这种。如果说我们对民间没有那么重的分别，而且有很高的见解设施，行持上也能达到一种境界的时候，那么即便我们说是心净者国土净嘛，是不是？我的内心清净的时候，我本身我这个五蕴就是五方佛嘛。我佩戴这个徽章的话呢，用我的这个用我的佛的坛城啊，我了义的佛的坛城去供养这个徽章，其实这是功德非常大的呀，也不能叫过失的，所以要看见解吧，哈，要看见解哈。而且就是针对的分别念，如果凡夫的分别念特别重啊，特别重，总觉得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一天到晚就在事事非非的分别，然后呢又无所谓，在名言当中又不注意因果啊，英王大师很害怕大家不注意因果，在名言当中践踏因果，觉得像个大瑜伽师一样的无所谓啦，像大密咒师一样的无所谓呀、这样的话还不如谨小慎微的守护我们的这个因果正见，对佛像恭敬受持还有一份功德。如果对佛像大而化之没关系啦，手把佛像的话佛经啊随便放在很不干净的地方，手不洗干净了就开始一边啃苹果一边看佛经啊，这种不庄重不恭敬心态会让这个守福报损福报。我认为印光大师从这个角度来说到的哈。有的时候我们念佛的时候观想佛像或极乐世界是否着相，刚刚讲了吗？跟印光大师一样的，初学者要着相啊，要一心观想。密宗讲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我们知道的，比如说我现在修金刚萨多，是不是修金刚萨多，我清清楚楚观想金刚萨多的那个就是真相的报身服饰啊，要明明白白想得很清楚的。初学者一定要我刚刚讲的是叫这个同系观想吧，系是一心的观想，一定要好好的观想。那么如果你不观想清楚的话，你会没有所缘境，你就会打妄想，东想想西想想，所以要刚开始是要有相的啊。那么如果你要中观的见解和禅宗的境界，其实我们一般大家知道禅宗的话头就念佛是谁嘛，是不是念佛这个唱话头念佛是谁。其实我们说如果你有了禅宗和净土这个境界合起来修的时候，那么我们说这个时候你可以有中观的见解啊还有大圆满，你可以在相而有相的当下而不着相，就是见而不见，不见而见，这种见解就是如梦如幻的。在梦里面我梦见一个人啊，但是我知道这个人是假的，我不执着他，到这种境界。刚开始初学者刚刚学佛的道友还是要着相的，还是要一心的观想阿弥陀佛的。到中间的时候有了中观的见解了，刚刚说到的还有呢，知道阿弥陀佛的真正意义，尤其你有长期闻思了，也有禅宗啊，然后大圆满的等等的一些见解的时候，你知道见而不见，就是就像梦刚讲的梦的那个显现一样的，是在显现，但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电，这种不执着，就是有相是有相，但是不执着。那这个的话还谈不上离相，到最后才离相的啊。最后离相是什么呢？最后离相是真的远离世间八系的叫无边光嘛，有了这样的境界才叫离相的。刚开始我们说菩萨后的人都离不了相啊，只是说有相而不执着的境界，也就是显而不执着的境界啊，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个境界，要分阶段的啊，不能一上来说啊，我们凡夫人念佛的时候是不是观想极乐世界叫着相了？刚开始你不着相咋办呀？你的心没法摄持呀啊，所以还是要着相的啊，要分情况啊。念莲师心咒，求往生极乐和念阿弥陀佛一样吗？ 我们说念莲师心咒的话，看你怎么念。你要知道，念莲师心咒，你要观想它和阿弥陀佛本体无别嘛，哈，阿弥陀佛本体无别。所以的话，我们说，很多道门他们会去受很多灌顶啊，啊，分如莲师灌顶啊，这个灌顶那个灌顶，受了很多灌顶，我们知道的要修持的。但是每天很多道友他很忙啊，他不可能说今天我灌了那么多顶的话，我早上。比如说文殊顶啊，我就念个文殊咒，然后莲师顶我念个莲师咒，一天早上都在念咒，忙不过来。有个窍诀，上次讲过的，你要把所有的所得到的灌顶和所需要念做功课的这些的话呢，要观想为像阿弥陀佛一样，这样的话就等于念莲师心咒，就等于阿弥陀佛啊，和所有的我都念了一样的哈，本体是无别的。所以我们说念莲师心咒。如果你能够求往生极乐的话，你要回向往生极乐，因为那莲师心咒，莲师的心愿是你要往生到他的那个同色吉祥山呀。所以的话，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必须将你那莲师心咒的善根功德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如果你不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你还是，如果你不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你不可能去极乐世界，你可能去同色吉祥山啊。啊，这个要注意的。刚刚讲到阿弥陀佛入灭，请以何因缘入灭？我们说是他这个地方要关待因缘的嘛，关待因缘，他多少众生事业已经完了。就像当时佛一教经，三摩尼佛入灭的时候，佛一教经讲到了，说是该度化众生我已经度化完毕了，没有度化众生呢，已经种下解脱种，没有度化众生已经播下解脱种子了。然后从这几个所以的话，我该走的就走了，他就要关待啊。如果说这一切所度化众生使命已经完成了，他就会走的，就这个角度，主要是关在他的因缘和发愿啊。功德和福德究竟的区别在哪里啊？我们说功德和福德究竟的区别在哪里的话，有的时候呢，如果说都是以空性的智慧和大悲心所摄持的话，功德福德没什么区别啊，只是名称的区别。那么如果说不以空性智慧所摄持的，那功德福德区别就很大了。比如说我们的功德，根据坛经啊，还是哪个地方讲的啊，说见性是功嘛，平等是德。功就是见性是功，平等是德。见到了如来的自性的时候叫功，德的话呢是平等是德，也就是空性大悲障啊，空性大悲障叫功德。那么所谓的在布施的时候，他布施的目的是为了见到自己的本性，然后以此而积累功德叫功德。而福德是什么呢？福德有，我们说随解脱分善，福德和福报还有点不太一样哈，有随解脱分善根和随福德分善根。这个地方的福德，如果说是只是随顺福德，人天安乐的福德的话，那这个功德和福德就差得很远。这个地方福德就是不以空心智慧所摄持的，就叫福德了。不以空心智慧所摄持叫福德，它是随顺人天福德的嘛，不是随顺解脱的安乐的。那么这个功德呢，就是和解脱安乐相对应的。说而这个福德呢，是下辈子呢吃好穿好啊，然后往生的好一点点。说我们说是我这个福德是从刚刚讲到的那个人天安乐的果报来讲的福德哈，这是一种啊。当然我们说，如果说还有一个福德的话，如果是从我们的空性智慧所摄持的这个积大福啊，积大福，这个也可以都等同于功德了。说要看这个功德和福德到底你是以空性智慧所摄持的，还是不是以空性智慧所摄持的。有的时候功德福德可以说是等同，有的时候说是不等同。不等同的话，刚讲到的主要是你把福德定义为是人天安乐的福德呢，还是究竟成佛的安乐的福德。如果究竟成佛的安乐的福德，就等于功德啊。我不知道什么的童子命啊。十二光佛显发的是如来藏的功德吗？阿弥陀佛和我们的心身怎么样？我们看清楚哈。阿弥陀佛和心怎么样？他没截图，截的不完整，我看不清啊。阿弥陀佛和我们的心行无二无别。这个地方要注意啊，心有两种啊。根据中进论有讲和大乘起信论有讲，心有两种，一种是生灭门，一种是真如门。那么生灭门呢，就是我们的众生的心起起伏伏的贪嗔痴的情绪，这个叫烦恼，这个叫客乘。那么心的真如门是什么呢？是不生不灭，那也就是如来藏。所以我们说阿弥陀佛，我们心行无二无别。你这个地方这个形象错了哈，心的本性那个性不是心行哦，心没有形状没有颜色的，你应该打错字了。阿弥陀佛，我们心行无二无别要分角度的。如果说凡夫的那个心来讲的话，那个叫 生灭的心，那就不可能了。阿弥陀佛不可能生灭的心无二无别。阿弥陀佛和我们的如来藏的真如门，就是不生不灭那个心是一样的，就如来藏是一样的，实相上是一样的。阿弥陀佛和我们贪嗔痴的心不可能一样的。十二光佛显发的是如来藏的功德吗？十二光佛显发的是如来藏的功，显发的是十二章的如来藏的功德吗？这个地方要知道的是，我们说如来藏的功德的话。可以说吧，你可以说显发如来藏的功德，还有呢，不单是显发如来藏的功德，而且是对峙我们相当中如来藏的课程，贪嗔痴啊、烦恼呀、情绪呀、破戒呀、垢染呀、一些忧郁啊、强迫呀等等之类，这些都是有的哈。十二光佛显发的如来藏，同时对峙的是我们心中的情绪、贪欲呀、嗔恨啊。我跟妈妈讲了学佛后的改变和法喜，妈妈接受了阿弥陀佛。由于不能经常回去，需要妈妈能念念对佛不对转，应该怎样跟进？应该怎样跟进？你要通过你，首先让他看到你的改变呀，看到你学了佛之后的改变，他相信阿弥陀佛也能帮他。同时的话呢，如同上师昨天《论语》所教我们那样子的，应该常常啊孝敬父母亲哈，打电话呀，财务啊这些，他让他看到你的孝心的真善了，学了佛之后更加孝顺，更加慈悲了，更加对他们体贴了。这个时候他就会对佛有好感啊，你让他念佛他就会相信你了。如果你一毛不拔，学佛越来越吝啬，你宁可把钱拿去扔到河里，在他们眼里面去放生，你不给他一分钱，然后也不孝敬他。中秋节啦，马上到了嘛，中秋节一会儿月饼也没表示一下，然后端午节呢一颗鸡蛋也没有，他说你先学佛学的六亲不认了，那就不会念佛的。你一定要去学心花怒放，然后用财物先孝敬他，用心意先温暖他，然后慢慢的他就会好好念佛了嘛，是吧？所以要学会布施，对父母亲要孝顺，然后再给他讲阿弥陀佛的功德，讲种种的一些功德，他需求什么跟他讲什么，然后他就相信了嘛。念中的时候把家行和所做的一切善法功德回向往生极乐净土的往生嘛，对对，可以哈。每天要回向往生极乐世界，这是阿弥陀佛发的愿，即便你没有时间好好的念佛，如果你能够把你每天所行持的善法，不是命中啊，每天啊，如果每天要回向往生极乐，命中你那时候回向的话有点困难，为什么呢？你平常就没养成一个习惯，心心念念要去极乐世界，然后命中光是一个回向，就像那个树啊，它已经长弯了。如果你每天就是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像那个树每天就向着一个方向长长长长长，这是大安法师说的哈。到临命终时的时候，即便你不念佛了，但是那个树的长相已经长势已经定了，然后呢，通过你回向，这个时候回向，您还是可以往生极乐世界的。但如果咱平常也不回向，平常也不念佛，临终时念也不念佛，就命中光这个回向未必哦，未必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呀。就像一棵直直的树，然后你平常都没念过佛，命中光是说，哎，我回向将我的妈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这么一个回向他就走了吗？未必的啊。刚刚讲到了，我们说是你不念佛，你不忘，你天天忘佛的话，那你也不能往生啊，这个要清楚的。好，今天的这里时间比较偏长哈，因为十二光佛的时间讲了很长时间。好，感谢各位道友们的聆听，我们下周再见。以此功德回向我们在座各位道友们的父母亲啊，以及呢六亲眷属一切的堕胎亡灵，以及有缘众生都能够以此善根回向他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好，以此也回向我们在座各位道友们能够早日认识新的本性，也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获得上品上生。
我随一切如来觉，修习普贤圆满行，供养过去诸如来，及于现在十方佛，未来一切天人时，一切一乐皆圆满。我愿不随三世学，速得成就大菩提，所有十方一切刹，广大清净妙庄严，终会围绕诸如来，悉在菩提树妄想，释放所有诸众生，远离忧患常安乐，获得深深正法力，灭除烦恼尽无余。我为菩提修行时，一切去众生速离，常得出家修境界，无垢无波无转漏，